各位道门，大家下午好。在学院今天供护法的日子当中，我们下午能够共修啊，也是非常值得说明的一件事情。为什么呢？因为上师在课前开始也说，学佛的根本是要产生善心，要对三宝。我突然刚刚断了一下哈，也就是上师在讲这堂课之前啊，上师就提到我们居士应该在学佛的根本当中要产生几种心，第一个是善心，这个善心就包括了对三宝的恭敬心，对六道轮回产生厌离心，对因果产生畏惧心，以及对菩萨的产生羡慕心，对轮回的痛苦产生悲悯心啊，讲到了这种心。那么我们说，为什么这个特别重要呢？大家也清楚的，作为居士都要供护法哈。咱们学院6月26照例，6月26也是供护法的日子，起源起啊，那我们就不多说了。在这里呢，想说一点，我们在供养护法的过程当中，通过什么来让护法对我们获得加倍？这里面最重要的一点就会讲到，是说内心有正法，只要我们每个道内心有正法，护法就会加持。这点非常关键。如果我们内心没有正法，那护法神就不会加持。所以最根本的就是内心，各位道门一定要有正法。那么在内心当中有正法，即便我们没有去买一些精美的贡品进行供养，然而内心有正法的缘故。护法神也会加持的，那些有正法，法在，正法就在，正法在，护法神就一定会加持。所以我们在护守护，就是在供护法的时候，有个二规的道门在前行，在前面那个最开始也学过啊，在供护法二规也讲到有两点啊，一个是说内心要有守护清净誓言，没有破誓言，守护清净戒律，有正法，有出，就是这个心呢。就是上次老人家讲到的，要对三宝恭敬心，对轮回有厌离心，对因果有畏惧心啊，这些心都有，都属于正法的心。同时，从外的这个供品来说，要尽量的精美。所以我们说，如果你只有外面的很精美的供品，然而内心没有正法，破坏了誓言，与很多人啊打交道的时候，处处生嗔心。那么我们说，这个如果处处生嗔心，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那么道门就没有办法真正的来获得护法的加持。护法的加持，这里面最不供的，刚刚讲到的，除了外的供品比较缘起，三白、三田，还有一些酥油啊等等之类的，但最根本的是内心要有正法。如果说内心没有正法，作为最好的供品来引起护法，护法。即便有最美的贡品，他也不一定会来哈，因为内心没有正法了。还有一个故事这么讲到的，当时有一个居士，有出家人吧，他手持戒律，然而其他戒律都破得差不多了，就有几条不杀生、不偷盗，这个没有犯吧。尤其他吃饭的时候，一定不说话，以正念守护自己的相续，这些他都没有犯。护法是很讨厌他了，因为他天天的就是为非作歹，但有几条戒没有破，所以护法神想离开他，但还离开不了。我们每个都有内心有正法，这个正法就像一个号令一样的，只要你内心有正法，护法神对你是没办法的，他会护持你的，因为他在莲花生大师面前承诺过，只要我佛弟子在手持正法，有一分的正法，他们就要护持正法。所以呢，这个破戒的这个出家师傅吧，他当然还是 没有全部破完。他有一天在吃饭的时候，吃饭的时候呢，他就终于说话了啊，说完话之后，护法神就离开他了。那他就产生一种惭愧心、忏悔心。后来护法神又回来，这个故事就有点类似于我们曾经学过的，就是有一个修行人，他在悬崖边打坐闭目修行，当时他就产生了一念的侥幸心，他就问护法神说，像我这样的末法时代的修行人啊，能够在悬崖边打坐修行的有几个人呢？因为他当时在打坐修行的时候打瞌睡，打瞌睡呢就掉下去了嘛，护法神就把他接住了，接住来往就是往上送到悬崖边的时候，他就问护法神，像我这样的精进的修行人有几个呀？护法神一听就是就想说，你那么傲慢啊，我不护你法了，就走了。这个时候，这个闭关的在悬崖边打坐的修行人又产生一个惭愧心，就想说，哎，你走就走吧，谁怪我没修行呢，我好好打坐吧，我修行即便是摔下去死了我也不管了。然后他就端身正坐在悬崖边开始修打坐修行，打着打着呢又掉下去了，打瞌睡嘛，又掉下去了，护法神委托又给他托起来了。他说，你不说了吗？你不管我了吗？你走了吗？你怎么又回来啊？护法神说，你有一念的惭愧心啊，我就会在的。所以一般会说护法神他们是若见一善不见万过啊，这个汉地的就这么说，若见一善，如果见修行人有一善，有一个善法，他不见修行人身上的非常多的过失，若见一善，只要有一个善法善心在，他们都会尽量的去守护着你，护持着你啊。所以我们说真正来讲，要获得护法神的加持，以及获得诸佛菩萨的加持，最根本的简而言之，也就是自己的心加持自己。自己的心家是自己的，你产生一念的善心，这一念善心在，他就和诸佛菩萨感应，而且会获得护法神的加持，因为护法神护持是正法，那就说明白了，你只要产生了一个善心，这个善心就加持你自己。所以真正加持不在外面，在于自己。很多居士刚学佛的时候不太懂，总觉得学佛是求外面的一个佛菩萨的加倍啊。当然了，也不否认观音菩萨从还有地藏王菩萨、释迦牟尼佛，从外面的角度来讲的话，好像是一种外向，但是真正的是我们的内心，因为观音菩萨就是你的大悲心的一种化现的有形有相的菩萨，地藏王菩萨也是你相续当中的大愿所化现出来的地藏王菩萨。那么释迦牟尼佛呢，是我们内相续当中如来藏光明。佛性所显发的一个有形有相的释迦牟尼佛的塑像，因此要获得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地藏王菩萨的加持和观世音菩萨的加持，那我们就要依靠内相续当中产生大悲心、大愿的心，以及明空不二的如来藏的这个光明的心，从而获得诸佛菩萨的加倍。所以在这样的供护法的日子当中啊，上师老人家也是。当然了，是巧合哈。上次在这堂课之前呢，就讲到要产生善心，正好我们说今天也是供护法的日子啊，所以希望各位道门欲获得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资粮啊，然后要和阿弥陀佛感应，一定要发起善心来，在如来藏的本性当中不存在贪嗔痴的烦恼，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的庄严也是如来藏光明的显发，所以各位道门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获得观世音菩萨、地藏王菩萨等等的佛菩萨的加持，那么就要开启你的善心，让你去读因果的正见、佛法的正见，尽最大程度的修行，让我们相续当中具足慈悲心、善良的心，以及对诸佛菩萨有信心等等之类的这些心态，如此呢，我们就能获得十方诸佛菩萨的加倍。所以上师就讲得很清楚，真正的和声和语的善法来讲，我们也会去通过身体去行持放声啊，语言说一些赞叹的语言，然而这些善法比起来最重要是内心的修持，佛法最强调的就是自净其意，断恶行善的目的是为了自净其意，如果说我们不在内心当中来着重修持的话，只是在外向上拜拜，这个只是很微小的善根， 不是佛法的内核，佛法的内核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启我们众生每个道友的觉性，让每个道友自信的一种回归。所以我们拜佛的目的是放下谦卑心，供养诸佛的目的不是为了获取更大的财富，而是放下悭贪心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圆圆佛法从内心当中升起信心，有了这个信心就能够获得十方诸菩萨加持啊，这个很关键。那现在我们讲的是阿弥陀佛无量寿经如来会，也是要引申对极乐世界的信心。那我们说对极乐世界信心引发了，也就能够对阿弥陀佛产生信心，就能够身心切愿的念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我们之所以不肯念南无阿弥陀佛，一方面是不了解阿弥陀佛六字洪名的功德，也不了解极乐世界的一阵的庄严，更不了解它和法藏比丘因地的发愿有何关系。同时我们对轮回和极乐世界没有进行对比，不了解轮回的过患。所以一边在学佛的时候，我们一边称念阿弥陀佛，但是放不下孙子，放不下妻子，放不下车子，放不下孩子啊，一大堆都放不下。这个时候，这样的心态是很难和阿弥陀佛提倡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的心相应的。所以学佛重要的是心态啊。那下面来说呢，我们现在讲到的是无量寿经如来会的明法藏因地成就净土之愿行的这个科判。那么这个科判里面分了五点，现在讲的是第四个。卡吗？声音有点卡吗？断断续续啊。如果是大家普遍反应卡，我就弄一下；如果是一个道的话，那我就先这样哈。好，也谢谢提示哈。那接下来我们说，现在讲到的是其后专制庄严妙土以行满愿。在前面就讲到了法藏比丘发了48大愿，然后以总结的计数的方式结成48大的圣愿。现在再次讲到法藏比丘他从因地是如何来修行的，通过法藏比丘因地的行持，我们就能够知道他的极乐世界的庄严不是平白无故来的，是辛辛苦苦通过因地的行持而来的。这个呢，对我们在座各位道们启发也很重啊。但我们都想成佛，那我们成佛，首先你从因地你的怎么去行持，就有点像世间的父母亲一样的，天天教育孩子啊，你要好好读书啊，你要好好学习啊，啊，不学习没出息。自个儿抱着手机不放，天天玩手机，或者玩游戏，打麻将，做一些不太好的事儿。那么作为孩子，他怎么能够好好学习呢？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讲到极乐世界法藏比丘发了这样的大愿，48大愿，在因地当中也是要努力的去行持，以期圆满极乐世界的这个一阵庄严啊。那下面我们说讲到的是，诸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不起不灭无有骄慢。因为前面是讲到法藏比丘行持了这个善法，那么说法藏比丘行持了善法，但是在这个行持善法的过程当中呢，法藏比丘他不会有傲慢之心的。为什么这点特别重要啊？因为前面一直在说，法藏比丘他是在为令众生常修白法，与善法中而为上首。法藏比丘与菩萨行，常比甲胄，自乐寂静，离诸染浊。法藏比丘利益世间，大愿圆满，复世师长，尽佛法身。讲到这么多功德，然后进一步来说到的，法藏比丘之所以在行持这些资粮啊，这些修行的时候，住空无相无愿无作无生不起不灭，也就是特别精进的利益众生的过程中，执着又不执着。什么叫执着又不执着呢？为了利益众生，现前极乐世界的功德，真的能够成就极乐世界，所以法藏比丘一心在因地当中努力的行持，在行持的过程当中，特别精进，特别利益众生，特别用心，但是不着精进的相，所以叫执着又不执着。菩萨在行持菩萨道的过程中，行持所有菩萨行的住伴，就是安住于无分别智慧中。那么这里讲到的三解脱门，就是我们所谓所说的空、无相、无愿。 什么叫空无相无愿呢？空无相无愿分别是从因体果的不同分位来做的。那卡的话等一下哈。哦，不卡，不卡的话，那我就接着讲哈。那我们说现在是空无相，如果普遍反应卡，我就可以切换一下网络。空无相无愿，是从因体果的角度来说的。因为照的道门有一些密法的道，还有一些这个入心论道、旁听哈、学经班的道呢，可能对空无相无愿有点不太了解。我现在会稍微解释一下，空。是从万法的本体无自性的角度来说，什么叫空性呢？道门很熟悉的，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这个色即是空就是空性的意思，空无自性的意思。所谓的空无自性，大家做过梦啊，在梦里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人的显现，但是我们说到梦是假的，梦里面所有的显现都不存在，一个都不存在，只是有梦的显现而已的，没有个真实的本体，这个就是空性的含义，就类似于啊。当然的话，我们说通过这个地方就讲到这个空万法的本体，即便法藏比丘在因地如此的今天的修行，要成就极乐世界的功德。这里面说到极乐世界本体也是空性的，然后法藏比丘因地的所有的行持利益众生的时候，这些善法也是空性的。大家如果对这点难以理解啊，我就刚刚给大家举的例子，我比如说我要行持善法怎么来的。今天呢，我们原一个佛菩萨的形象供养了啊，那么这个供养是有能供养的这个我供养的心，还有所供养的对境，还有供养，这是因为这些因缘和合才会有供养这件事儿。就像梦啊，因缘和合，咱们就做梦了。但是正在显现的时候，你不因为这个显现有这么一个事儿啊，有这个显现，你就说哦，这个事情是真实的。我们断定万事万物真实的根据，不能因为显现。如果真是因为在眼睛看到了，耳朵就听到了，就认为是真实的话，我们也说到啊，眼见一般人间世间人会说眼见为实，耳听为虚嘛。其实眼睛见到的未必也是真实的。就像孔子当时有一回颜回在做饭啊，为他尝米熟没熟，然后当孔子进来的时候，就看见颜回拿起米粒往嘴里塞呀、啊。当时孔子就说：“你这样怎么会这样做呢？你这个是不对的。”颜回就给他解释说：“我不是存心想吃这个东西啊，我是看熟没熟。”后来孔子就说嘛：“眼见也未必是真实的。”所以我们说。在思前的显现，你不能够说明它一定是真实的，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就像梦里面也有显现，还有一个人得了眼病啊，他也会有显现，看到把白色的雪山啊，看成黑，戴墨镜的时候看到黑色的。你不能说哦，他实前显现的一定是真实的，未必啊。有的时候我们会错解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因此呢，显现的当下，它并非是真实的，是有自性的，就叫空性。这个要了解空性啊，从本体来讲，万事万物都是这样子的，只要是因缘和合的法，缘起的法，必定无有自性。只要是一个因缘和合，关待他缘和合才能生的法，就必定无自性。举个例子，小孩，一个小宝宝生下来，他呢是关待爸爸妈妈啊，父亲母血才能够被生下来的。那么既然说小宝宝他是需要父亲母亲因缘和合才能生下来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孩子没有自性。如果小宝宝是实有自性，也就是说真真实实存在一个不可变化的一个本体的话，那么这个孩子应该自己生出来了，不需要父亲母亲，他自己应该掉出来了。事实上不会这样子的啊，所以我们说只要是万事万物依靠因缘和合的法，就 就必定无自性。这个一定牢牢的记住啊，这就叫无自性。什么叫无自性呢？缘起，只要是缘起和合的法就是无自性的，没有一个自性的本体。比如说我啊，我认为我是实有自性的本体，那这样的话我就不需要依靠他依靠你来映衬我。事实上我这个独立自性怎么成立的？一定是依靠你和他来映衬的。那么还有同样的，我们会说老大是吧，黑老大他认为他是最厉害的，他没有下面的一帮老弟小弟，怎么能说明他是老大呢？他就是官带的了，这个道理的。所以无自性就这个意思，只要是缘起和合的啊，必定来讲呢是空无自性的，就这个含义。因缘和合的法都是没有实有自性本体的。同样的极乐世界，那么极乐世界的形成也是通过法藏比丘在因地所发的大愿等等之外因缘和合而形成的啊。那么也不是，当然它这个地方也是如来藏光明的显现分，也不是说是无因无缘而形成的，这个地方要了解。那么我们进一步来看无相，无相是什么呢？是从它的，因为刚讲本体，现在讲因啊。比如说黄豆芽，黄豆芽是通过黄豆而形成的，那黄豆的这个因啊有没有自性呢？黄豆这个因没有自性，我们会认为说有啊，黄豆有它的自性，所以才会形成黄豆芽。如果黄豆能形成黄豆芽，就是黄豆的自性。黄豆它不能形成绿豆芽，那就说明呢黄豆的自性就是形成黄豆。黄豆的自性就形成黄豆芽，我们会认为黄豆的自性是存在的。我们也会认为芝麻里面就会有油啊，你从沙子里面榨不出来油，这个芝麻能榨出油就是芝麻的自性啊。不是的啊，什么叫自性啊？刚讲的自性就是凡夫所执着的万事万物不可更改的一个实有本体的这么一个东西，一个法。那我们从它的因来讲，黄豆是实有自性的吗？如果黄豆真的是实有自性，它不可改变的话，那么说黄豆永远不，黄豆它就不可以，它是一个恒常的法嘛，自性是恒常的一个法啊，它的特点恒常的，它就不可能形成黄豆芽呀。黄豆必须通过阳光水土运缘和变化了，然后最后再产生黄豆芽的。那如果在黄豆这个阶段的时候没有形成黄豆芽，同样的，那么黄豆不会变化的缘故，永远也不可能产生黄豆芽。所以就这个地方就进一步说明，黄豆之所以可以形成黄豆芽，就是因为黄豆的这个因啊，它也是没有自性的，都是没有自性的。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无愿啊，形成的果法黄豆芽这个果，它有没有自性呢？也没有自性。如果黄豆芽的自性是真实存在的，不可更改的，唯一的恒常的一个本体的话，那我们说不用通过黄豆芽的自性也可存在的。如果黄豆芽必须要通过黄豆来生的话，黄豆芽就没有本体，所以一切万法的果法也没有自性。推理出来呢，我们说是来自于涅槃果，涅槃也是没有自性的。就是所谓的法藏比丘，他在因地他可以发愿我要希求极乐世界，但是呢对于极乐世界的果法的功德，他也了知是，他知道是空自性的，他不会认为是实有的。如果是实有的话，法藏比丘他会因此而傲慢。怎么会傲慢呢？因为我们这个地方讲到说无作无生不起不灭未有骄慢嘛，他就会傲慢的。他认为说极乐世界是我创造的呀，我设计的呀，图纸是我画的呀，然后呢因地我努力的行持了，你们到了极乐世界应该对我赞叹呢歌颂啊，他会因此而骄慢。这个就有点像我们当时梁武帝在修建了348个寺院的时候，在南北朝的时期，当时达摩祖师来到中国，他就去拜见达摩祖师啊，说朕修建了这么多的寺院啊，请问有没有功德？达摩祖师说无功德。然后他当时就受不了，为什么没功德？我修建那么多寺院你还说我没功德？两个人就是话不投机啊。后来南摩祖师也知道非他所度化的根基，就离开他了。说这个地方什么原因呢？就是所谓的功德，我们要知道的，我有骄慢，骄慢心来自于什么？骄慢心就来自于说这个事是我做的啊，事件是这样子的啊，这个寺面是谁修的？我修的。这个高楼是我设计的。那么我们会产生说是我干的这个事儿。然后一旦如果产生实有的心，别人否定说这谁设计的那么难看，你就会产生一种挫败心。如果有人赞叹说这个设计太巧妙了，你就会产生骄慢心。因为你认为这个高楼是实实在在有的，然后这个设计这个你呢也是实实在在的，所以你会产生骄慢之心。那么在这个地方就讲到是说无作，刚刚讲空无限无愿给大家解释了啊。再来看一下呢，就是无作无生。那么说什么叫无作无生呢？我先退出去一下，这个好像有问题。 好，各位，到我们现在正常了，刚刚很卡顿啊，然后就退出去了。接下来我们说空无相无愿，空无相无愿是非常关键的，它目的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是没有傲慢之心。刚刚你说的一点了啊，可能对学军班的导游稍微有点难懂，但是我觉得，用刚刚那个比喻，梦还有这个魔术啊，好像在我们眼神面前呈现了，是一个幻变的美女出来，其实她是假的，大家也知道的啊，所以万圣梦就是这样子的。但是因为一号因缘聚合的显性的缘故，那么它就是空性的这个要清楚。接下来我们说无作无生，不解不灭，唯有娇慢。什么叫无作无生啊？无作是没有因缘所造作的，唯有因缘造作，故而唯有生啊。这个地方简单解释一下，可能大家不好懂啊。我们说在中观根本会论，讲到了万法是无生的，怎么说的呢？诸法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生啊，是故自无生。所以万法的无生，一般我们要表示空性的时候，你说师父什么叫空性，我们说空性就可以说无生，无生无灭表达的都是空性的含义，无生无灭不长不断不一不一不长不都说明是空性道理的。所以这个无生无灭来讲到的，它就指的是缘起的啊，因为万法是因缘和合而造作的，因此的话呢它就是空性的。那在这里面说是无作无生，说是唯有因缘造作，该怎么理解？这个地方的话是说是没有持有之性的因缘，啊，没有持有之性的因缘。万法的话是空无相无愿的。刚从空性的角度，空无相无愿，它其实是三个梵体。就像说黄豆啊，你问我说黄豆芽，是不是空性的？是呀，从本体来是空性的，因为黄豆的因，它不是持有之性的，所以黄豆是空性的。那黄豆这个果法。牙果也是空性的，其实说的是一件事儿哈，只不过从侧面的描述。那么做不生不起不灭，也是在说明法藏比丘的境界安置在空性当中。这个无生就等于无作，这个无作什么意思呢？不是实有自性的，不是实有自性的这个造作。我们说的空性是缘起和合而生啊，这个缘起呢也是无有自性的，缘起是空性的，像阳光、水、土啊，这些因缘和合形成了这个。我们的黄豆芽，那阳光水土这个因缘也是空性的这个意思啊，唯有实有自性的因缘造作，故而万法呢，也就是，它就是没有实有自性的生。我们说无生就是万法没有实有自性的生。我们不否认因缘聚合，一栋如梦如幻的高楼就起来了，然后因缘聚合，一顿美味佳肴就产生了。但是这些都是空性的，不是我们所认为的实有自性的生。这个地方无生都是实有自性的角度讲，没有实有自性因缘的造作，也就没有实有自性的生啊。这个无生呢是没有实有自性的生，那么没有实有自性的生，那就是空性的道理了。大家看看，平地起高楼的时候，天啊，我们先把房子给旧房子推掉拆迁，接下来呢，然后打地基，很快的房子就起来了。这个过程当中都是因缘水因缘聚合所形成的，只要是因缘所形成的，那就因缘本身也不是实有自性，所以的话没有实有自性的生。不起不灭呢？但既然说生都没有，不起是因缘和合而起的意思啊。我们一般会说，因缘和合毕竟起现，叫缘起嘛，缘起，缘起就是因缘和合而起。既然说最初呢没有因缘和合而起的这个生啊，当然没有生就没有灭。举个例子，当说死女儿她从来没有出生过，当然也就不可能有一个人的死亡。就一个人从来张三从来没有出生过，会不会有张三的死亡一说的？没有。就这个不起不灭，就这个意思啊。以上描述的空无相无愿无无生不起不灭，都是从远离空性的角度，从远离四边八界的空性的角度来进行描述的。也就是法藏比丘在前面所讲到的，他既然会没说到的啊，你看他会与众生常怀慈忍，心不狡诈，亦无懈怠，这里虽然如此，但他安住在空性的境界当中，没有傲慢的心态。这点举个例子给大家来说明啊。比如说我们说是佛陀他常说啊，我说法49年啊，49年，但是我一个字没有说，就一个意思。什么意思呢？说法49年和一个字没有说是一个意思啊。知道的，佛陀是安住于空性的境界来宣说妙法的。佛陀不会说，哎呀，你看诸弟子们呢，我跟你们曾经说法49年呢，不辞辛劳，你们等等等等来会说这个。那我们说佛陀说，如果你们认为我说话一个字儿啊，所以谤佛， 所以是佛陀从圣意的角度，我们了知这个道理要小分清圣意地和世俗地。从圣意地的角度来讲，实相的角度来讲，佛陀确实一个字没说过。什么叫圣意地呢？所谓的圣意地是说圣之意啊，也就是圣者，依靠无分别智慧了悟的境界，圣意地嘛。相空二地来说啊，什么世俗地呢？相空二地当中的世俗地，也就是如梦如幻的因缘和合的显现，就像你眼睛看到的这个房子呀。但是你如果你认为说我看到了实有的房子，这个就不对，这是分别念所认为的啊。眼睛来讲，他看到的就是一个房子，看到一朵花了。如果说我看到了一朵美丽的花，那个美丽那就是你的分别念的参与，这个呢就是不叫世俗地，就是导世俗了。这世俗就是眼睛看到的花就是花，就是花。所以我们说在这个地方，他为什么描述这一点呢？故重点不有交慢，也就是我们懂得了空性的道理，你才不会有交慢之心。否则你想想看，如果说像佛陀参转了法轮，又建立了僧团，又利益了众生啊，那佛陀就会很傲慢的。你看我很了不得呀，我利益了众生，就像梁武帝一样的，348个庙子都是我修的，你还说没功德？是吧？我跟你，两个不同级，他会这么想哈。但是事实上，就这点害了人。很多人就是，比如说公司的老总啊，他建了这个公司，然后他认为员工应该听他的话，你们也要听我的。如果一旦员工不听他的话，他就会生气。这个生气来自于什么原因嘛？生气和骄慢都是源于说这事儿是我干的，你怎么不理解？你怎么不赞叹呢？你怎么不认可呢？然后一旦你不认可了，不赞叹了，我就会有这种负面情绪产生。这地方的傲慢也是来自于开始这种负面情绪。你对我盈利如此的行耻啊，然后不禁赞叹的话，如果有我的时候，大家知道一切轮回的根本啊，就是来自于我。这个我是什么呢？这个我呀，就是第六意识想出来这个东西。本身来说，大家想想看，我们一般对我的认定是不是来自于我的皮肤长得跟别人不一样，我的颜值很高跟别人不一样，我的声音、我的身体跟别人不一样，我的思想很独特，通过起来形成我的。那到底什么是我呢？用佛教的术语来讲，就是五蕴啊，眼耳鼻舌身意这些色相行识五蕴所形成的一个我。我们把这个东西呢形成叫我。其实这个我存不存在呢？它根本就不存在的，因为除了这个就是色蕴、受蕴、想蕴之外的话，哪有个单独的我存在？例子像车一样的，我们总认为说汽车轮胎、方向盘它形成了一辆汽车，再贴上一个标志宝马，或者说是劳斯莱斯，再贴上这个，就觉得它成了一个名牌的一个什么好的一个车哈。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它就是四个轮子，然后呢加上几根铁皮啊形成的嘛，哪有个真正的车呢？那么这个车如果真实存在的话，不光带方向盘和轮胎和轮子啊或者说引擎盖，那也应该单独找到这么一个车。你找得出来吗？找不出来。自己说根本我和车这名言的案例啊，是第六意识分别念干的事。其实我们说根本没有这么一个我的存在啊，我只是依靠五蕴假立为我的，依靠五蕴假立为我。注意啊，是假立。而凡夫人错认为五蕴就是我，这是两个概念啊。那其实在名言当中，我们依靠方向盘、轮胎啊等等之类的所形成的假立为车的名言呢、啊、但是凡夫人误认为说四个轮子的是车，四个轮子一定是车吗？四个轮子一定是车吗？其实我们是未必的啊。然后的话呢，车的作用是起到运输，拿小孩子玩的那个玩具，它能够起到车的这个作用吗？这里面说的时候，难道两个车的就不叫车，两个轮子的就不叫车吗？那形出来两个轮子吗？所以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就分析的了解啊，凡夫人错就错在把五蕴假立为我这个事儿呢，很当真啊，认为五蕴就是我，就在这里。现在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对你们来说稍微难一点，但是也很重要。他就想表明法藏比心地如此的行持善法，但他从来都没有说啊，这个事情有我，因为是我，他有我的话，他就会原自己来做这个事儿，产生骄慢之心嘛啊。然后，但是法藏比丘没有骄慢之心，没有我嘛，无相无愿，无作无生，自体不灭。所以的话，一心常善法也是没有任何的想法，没有骄慢之心。是昨天上讲《论语》也这么说到的，众生在行持善法的时候，不要希求回报啊，与众生打交道的时候呢，不要希求回报。那么希求回报是我们自然而然会有的，比如说我跟你打交道，我对你好。那么如果说我对你稍微有需求回报的心，我对你的好的话，就是有点虚妄心， 一旦你对我没有表示一种回馈的时候，我就会生气和懊恼哈。所以一切的贪嗔痴的烦恼就来源于对我的认定，我存在五蕴，因为我是存在的，我是肯定存在的，我肯定是有的。那么是因为对自我界定认为是存在的时候，所以贪心啊，比如赞叹你漂亮，你就飘飘然了啊。比如说怎么全世界这么一个愚蠢的人，你会生嗔心的啊。然后的话就是，如果别人对你的美貌无动于衷啊，你今天穿个最漂亮的衣服飘然而过的时候，他无动于衷的时候，你会就很生气，觉得你会产生一种就是自信的这个状态，你会生气啊，就是很自信的状态都会有的。总之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要知道有娇慢，他们说那有娇慢有啥不好的，反正比丘一变因地，他真的是行持也发了48大愿，他应该骄傲啊。你看没有人像他那样子的，没有佛菩萨像他那样子，还应该骄傲啊。你不知道骄傲是种情绪，是种负面情绪，如果有了骄傲心之后，就是他一定会引发嗔心。我刚刚说了嘛，如果我长得很漂亮啊，我因此而以为骄傲，以为荣嘛。那你如果你对我的骄傲，对我的那个漂亮你不赞叹，甚至来说的话进行这个有比更漂亮的人比我从我面前走过，我会成绩不行啊，成绩不行，这些都是种情绪，不是好事哈。所以的话，法藏比丘如果一边呢心持善法，在因地这个世界同时还产生贪心啊、嗔心啊、嫉妒心，那他就不叫佛了啊。他叫因地的时候，他就不叫因地的行持。我们因地的行持是为了对治贪嗔痴的心嘛。这个极乐世界的话，也是要现起极乐世界的功德，让众生不贪不嗔不痴啊。从这个角度说到的是，大家应该理解吧？我不要有骄慢心哦。下面来讲就是而比。这是行菩萨道时常护语言，不以语言害他及己，常以语言利己及人。就是作为这是行持菩萨道的时候，恒常守护自己的语言啊，不以语言伤害自己和他人，常以语言利益他。从这里面乃经宣说的时候，作为法藏比丘，他在因地种种的形式啊，最指示就是法藏比丘，他在因地行的时候，他以种种语言强尽办法去呵护众生。啊，不会去伤害众生的，前面也讲了这个道理的。那我们说，作为菩萨大士心菩萨道，经常守护自己的语言，语言方面也要不断的修行，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特别调柔。昨天上次说了嘛，有的人说，我说话直啊，你别介意。这个说话直的话，如果伤害了众生，还是要介意。为啥不介意呢？话为什么不能柔着说呢？非要直着说？所以在这个地方，华严经也讲到，所行甚微妙，未曾有口过，悦乐无量，令众心欢喜。就菩萨因地行甚深微妙法，口业方面不会犯语言的过失，语言特别欢快，心里也是无量的。那么语言是心里面说意愿表达的一种果法，比如说我心里面就像世间人啊，他呢特别对上善报有信心，他说的话就是对上善报特别有信心的话，那如果说对上善报没有信心，他所说的话就是一些不如理的话。通过语言可以大概的了解这个人的心态哈，心态。那么如果内心如同虚空，如同大海包容的状态，说的语言也是特别欢快的，能令众生欢喜的。那么昨天上师也说了，巧言令色，巧言令色，嫌疑仁义，什么意思呢？是说如果说是一个人啊，总是想尽办法啊，以虚假的方式去操作，说一些令别人欢喜的话，那就说明这个人很少有真的仁慈啊啊这种解释。反过来说的话，如果真的内心有仁慈，你在语言当中真的是不会说伤害众生的话，即便你有的时候会说伤害众生的话，但是被骂那个人他会欢喜的，他知道你是为他好哈。说明说语言呢，作为菩萨来讲，他是能够令众生欢喜的。所以这是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要守护语言。哪怕生气特别想骂人，特别想跟对方针锋相对的时候，作为修行人要反观自己的心态。那么我们说一旦骂了人之后，尤其人家世界有个说法啊，说也是个说法，修行好不好人品好不好，有没有这个就是一些看你在面对生气的时候你的反应。如果很多人生气的时候，他呢他会去发作去骂人打人啊，甚至拿刀砍，这是很糟糕的。然后有的人生气他是生闷气，他不吱声，这都不对。那有的人生气的时候遇到很着急的事情，他也不会就是出口声张去骂对方，他而是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 不要轻易的伤害对方，他知道一旦轻易伤害对方，要用好多好多的这个道歉都弥补不了的啊。所以我们说，内心当下如果平静了，如果平静，一旦知道的禅宗一句话，平常心是道嘛。那么平常心是道的角度来讲，平常心平，平常心才是道，也就是说，就平等了，平等了才会是常啊，才会是常的。我们的内心不平等的时候，会有上有高有低有是有非，那么内心不平等失去了我们道。我们说内心平等的时候，不会说是没有这个不平静，也不会有嗔恨心，也不会有嫉妒心。我们内心一般是一般说心平无语，大家也听说过啊，禅宗的说法，心平无语嘛，水平不流嘛，就是说心如果你平了，心平无语啊，水平不流，心平无语，表面看起来是平静的意思，其实不单纯是这个含义啊。就是说内心当中呢，就像刚刚讲到的，安住于空性当中，安住于空无相无愿平嘛，它是心是平的，不会高低起伏不平啊。我们的内心高低起伏不平，是因为有我，没有空性的境界。所以刚刚讲的很重要，如空无性，无缘无众，无起不止不灭啊。如果没有这样的空性的境界的时候，原我的时候，如果我是个领导啊，你们对我就是看到我不打招呼啊，甚至对我不恭敬的时候啊，对我回话的时候呢，回到微信上慢了一点点，我就不高兴了嘛，我就不高兴。然后的话呢，如果对我特别谄媚的人啊，特别谄媚的人，我就很喜欢他。那么这种人的话，我们说心是不平的，你这个领导的心是不平的。也就是谁对你好你就用谁，靠关系啊，这样就不行。这种心平无语，他是在空性当中，没有缘自己啊，没有缘自己。我和众生都是平等的，在空性当中都是平等的。那在平等的时候，你对我好，我不会有太多的想法；你对我不好，也不会有太多想法。我是无语的。这无语不是世间人说的啊，我无语了哈，不是那个现在流行的术语，是说他没什么可说的。我心很平静，我没什么可说的。你对我好，我也不会因此而自傲。你对我不好，我也不会觉得我很差，我不会因为你对我的好和坏来否定我自己。所以在内心当中，他很有境界的，他是安住在空性的境界当中。那么在这种空性的境界当中呢，所以他是心平无语的，没什么可说的。而为什么我们凡夫人的心态是不平静的、不平衡的？一旦不平衡了、失衡了，我们内心失衡了，一定会出口骂人的。是的，大家可以去想想看。世间人比如说领导对你发奖金，在年底发奖金的时候，如果说是你的同事跟你干同样的工作，时间还没有你干得多，能力还没有你强，如果老板给他的包的红包的话是10万人民币啊，给你是5万，那你的心一旦知道这个事儿，你就不平衡了。一旦不平衡，你要骂人了，要么骂领导，要么骂你的同事，要么嗔恨你的同事，肯定这样子的。所以我们说，之所以法藏比丘他在行菩萨道的时候不以语言伤害他人，常以语业来利己和利人，就是因为他安住在空性当中。也这地方就讲到极乐世界的庄严不是平白无故来的，也是通过他在因地的行持，安住在空性当中和大悲心当中，那么来守护清净的身语的山门。所以极乐世界是如此的庄严，连鸟就会念佛，连水都会念佛，都是极乐世界的法藏比丘他所行持的如来藏功德显形啊，这地方讲到的。因此我们道门也是这样子的，一般说心即国土即嘛，也讲这个道理。如果你的心不清净，不可能成就这个世界的庄严的啊。各位道门也是要守护自己内心的清净。如果说有人对你看不起，没关系嘛，你要想想看，不可能让每个人的行为让每个人都欢喜的，很正常。他不欢喜你，靠，说我意，为啥呀？懒得跟他多说，那我可以好好学习，懒得跟你解释。所以如果说我们处处的那别人解释处处就想听自己的，这种人他会很累啊，他也很容易生傲慢心，也很容易生贪嗔心，也很容易被外面的一件事情轻易的把他挫败了。一句话别人否定他，说你怎么心长老了，他马上回去到照镜子照半天，要看一下脸上是不是有几条，然后呢马上是不是要对镜子你去护理了，他才会这样想的。很在意别人的语言的人啊，他的心很脆弱，所以的话他也会时不时的就会说话去伤害别人，因为他太脆弱了，他通过语言去攻击对方啊，然后保护自己会有的。佛菩萨啊，法藏比丘不会这么做。法藏比丘从来不会用语言去伤害别人啊，经常会用语言去饶益众生，只会让众生产生欢喜心的这个话，原因就在这个地方。下面来说呢，若如王城及村落，虽见诸色，心无所染，以心不爱不悔啊。 这地方就讲到，如果说进入王宫了，啊，反正比如说他讲英帝的行程啊，他如果进入王宫了，见到王城，这个王城就是王宫啊，几株村落啊，执事啊，或者村落，虽见诸色，心无所染。虽然说见到种种的色境，就是眼睛见到色法了啊，眼睛见到色法什么意思？比如见到美女啦，高楼大厦啦啊，或者说是人民币啦，反正世间所需的汽车啦。种种的对境的时候，你清净心不爱不会，但是内心安住在空无相无愿的境界当中呢，是内心没有贪恋的，也没有什么可憎恨的。也就是说，即便见到非常漂亮的愿意的对境，他不会去迷恋他，不会去贪爱他。然后呢，见到一堆粪便啊，他也不会去憎恨他，谁那么讨厌拉的屎，他不会这样子的。他安的清净心就指的是说，安住在空无相无愿的这样的空性的境界当中，了知万法是本来平等的，本来清净的，也就是粪便和黄金等同啊，这样的境界当中，虚空和手掌等同的这样的境界。所以人世也好，村落也好，我们不会以大小来分啊，这个城市好大呀，是第一，就是比如说一线城市北上广啊，然后是第二线城市啊，就是四线城市啊，这是不入流的呀，小村落呀。然后的话呢，原这些大小的分别生啊，产生诸多的分别啊。我能够在北上广的一线城市奋斗，我也宁可的话呢，不在小县城混日子。这时候你就会产生分别心。当你同学聚会的时候，你会看到还待在家乡的那些朋友，你会说出这样的话来：哎呀，我宁可在北上广去打拼啊，然后的话，我也不要在一个小县城里面当一个就是什么，或者在小村里面当个村长。你会言谈之间流露出一种傲慢心，非法藏比丘绝对不会这样子。他知道大城市和小城市，是地域面积广阔的大城市啊，人口多的众多的大城市和小城市，甚至乡村来讲没什么区别。从本性来讲，什么本性？从空性的角度来讲，因为大城市它也是通过因缘聚合，直观的人口众多呀，不便利呀，然后的话就是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城市发展的啊，生产力啊，来衡量它叫大城市、一线城市、二线城市或者小村落哈，这么来说到的，但是都是关带这些条件嘛。刚刚讲到了关带人口多少来形成的，那就说明大城市和小城市其实就是空性的。那么就是空性的，所以我不会因为我在北上广上班哈、打拼啊，然后呢，或者我拥有人民币上亿的资产呢，而你呢在小或当一个村长来讲呢，很落魄，我不会，我内心产生对我自己的贪念，哎，我好能干呢，然后是你好不作为啊，不会的。他内心清净心安住在这个清净心就指的是安住在空性当中啊，安住在空性当中呢，同时也了知大城市和小城市他们都是平等的，对，不爱不会。这点很重要的，大家想想看，我们见到种种设境的时候，我们的内心都会动，一定会动的。举个例子来说啊，比如说我们说到网红啊，当时不是流行那个网红吗？那个网红，那个本来是58岁的大妈呀，她呢就是故意贴了一个就是卡通像哈，声音很甜美嘛。那么很多人没见她真实面目之前呢，她也说到了，如果想见我真实面目，10万块钱打赏我啊，那么这样的话我可以让你们见一面。有人真的是打了10万块钱给她，突然的话呢，她那个就是卡通的那个就是掉下来了啊，就看她真实面目了。这个那个男的就感觉很上当，很生气。我们事情的话也引发很多的风波。那通过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就说明什么问题？我们的内心是有所染的。如果说是拿10万块钱打赏这个人呢，他所看到的那个网红啊，播的时候真的和他内心所期望的人是一样的，他就会很贪恋。但他呢，已经远远的和他期望值不符合的时候，他会生气，觉得对方骗了他。所以我们说，凡夫人缘种种设计一定会生贪生嗔，有了生贪生嗔，我们的内心就被贪心嗔心所染。那么被贪心嗔心所染的时候，我们的内心就不清净，内心不清净的时候，呈现出来的外境就不清净了。所以举例子，一家人呢，一家人为什么总是吵吵闹闹打架呢？是因为的话，每个人就是往外境去寻求。如果说我们大家内心都能够守护好自己心，遇到什么事情都往内心往自己里面，是我不好的话，那么如此心清净了之后，这个家就好了。这个地方想表明，说是为什么如此的远离贪嗔痴的过失啊，非常清净的，一水一木一花一草都在念佛。想表达主要是阿弥陀佛因地行持的时候，他就熄灭了自己的贪嗔痴，他内心都没有贪染， 没有贪心，没有嗔心，这时候呈现出来的极乐世界的庄严啊，也是没有贪没有嗔的。也就是我们讲的心净国土净。如果是他在因地不是这么形成的，天天呢起贪起嗔，他所形成的，他所发运所形成的这个极乐世界，那有没有贪嗔之心呢？肯定会有的。就像我们之前讲到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文化，它有企业文化，围绕这个企业文化来说的话，它所打造的这个公司来说，那肯定就是和这个企业文化相匹配的。如果说法藏比丘他发的愿，他的企业文化就是要构建一个极乐世界，让所有的众生衣食无忧，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如果是这样的一个理念的话，但是他在创建公司，正儿八经打拼公司的时候，天天呢不相合于这个理念，起贪起嗔。那么如果这么做的时候，他可能会现前极乐世界的不贪不嗔的这么样的一个庄严，不可能的嘛，就要了解的。所以的话通过这个地方就对比啊，我们凡夫人为什么叫轮回，所谓的轮回就是凡夫一接触这个外境，一定会产生贪爱之心，相合于自己的对境的就很喜欢啊，听到声音很喜欢，然后相合不相合这对境的就生嗔心，所以贪心嗔心在的地方就是轮回啊，我们的心就轮转不息啊。那就说明凡夫人一直修的是什么心呢？轮回的心。为什么法藏比丘通过21节的这个精进修行，后来成就极乐世界庄严嘛？他一直在修的是不贪不嗔不痴，相合于他的那个理念，要打造这么一个其他佛刹没有的这个庄严的这个极乐世界的时候，他在因地行持就努力的显出相续当中的不贪不嗔贪嗔痴的心态，所呈现出来的就是无量的庄严。好，这个值得了解。还是在讲极乐世界48大愿为什么会如此庄严。那下面会说呢，菩萨尔时于檀波罗蜜行也，又能令他行于会师于斯波罗蜜乃至波罗波罗蜜前二行极其圆满。这个地方是说菩萨在行菩萨道的过程中，檀波罗蜜，檀波罗蜜是梵语啊，叫檀月。什么叫檀月呢？檀波罗蜜是指的是布施波罗蜜多的意思啊，布施波罗蜜多，檀梵语啊，解释为叫檀月，叫檀月呢，也就是说依靠布施可以越过生死轮回大海的意思啊，越是越过生死大海，是叫檀罗，也叫檀月，是布施波罗蜜的意思。什么叫波罗蜜呢？波罗蜜的话呢，不是海南那个波罗蜜啊，这个波罗蜜不是水果，它指的是一种它的实相。波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它有两个含义，翻译成汉语是道彼岸嘛。那么道别有两个含义，一定是已到彼岸，已到彼岸呢就是佛陀的果地，还有人道彼岸，人道的彼岸就是有学道，有学道比如说一到十地菩萨通过布施慢慢的积累智慧，人道彼岸菩萨与檀波罗蜜则是能够到彼岸，依靠布施最后能够抵达涅槃的彼岸，就这个意思哈。啊，又能令他行，会是自己呢不但行布施波罗蜜多，还能够令众生也能够行布施波罗蜜多。与施波罗蜜，施波罗蜜的话它也是梵语啊，讲的是持戒波罗蜜啊，持戒波罗蜜对应成中文的话就是持戒波罗蜜。波罗波罗蜜，波罗波罗蜜是第六度，波若是我们说去吧去吧，快点去吧，到涅槃的彼岸去。当然波若的话呢，它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了知诸法实相的意思啊，了知诸法实相。所以的话了知诸法实相呢第六度啊，第六度空，通过空性。我们说菩萨先讲就是从布施波罗蜜多到六度波罗，到那个我们刚说到的就是实相啊，空性的波罗波罗蜜多，是波罗波罗蜜多。那么依靠这个波罗波罗蜜多呢，行持六度，分别行持布施、持戒、精进、禅定、安忍啊、禅定和智慧，来行持六度。怎样呢？是说，也就是都能够令他前二行啊皆圆满，就是令他二力都皆圆满。所以就说明法藏比丘六度的心行非常圆满。这个地方如何理解圆满呢？圆满的含义有两种哈，一种是暂时的圆满，一种是究竟的圆满。什么暂时圆满？举例子，我一楼爬到十楼啊，我本来我住在楼层是十楼啊，然后呢我爬到一楼的时候，爬到一楼，那它属于楼层十楼里面的第一楼嘛，叫十啊，但是它也没离开十楼的，暂时的圆满。还有一种究竟的圆满，究竟圆满就是爬到十楼，爬到顶了。这地方的圆满呢，就指的是暂时的圆满啊，暂时的圆满，因为是菩萨嘛，他还没有究竟的圆满，还没到果地。那么我们说圆满的条件有几个呢？根据现观庄论啊和大乘经庄论有讲啊，圆满的条件必须要具备，就是第一个来说的话， 不能够有三轮的指数啊，是三轮体坑的。同时来说，就是没有人我执和法我执的，没有人我执和法我执，并且依靠这个布施能够遣除偏贪、破戒、懈怠等过患，这才能圆满。而言之，如果说没有空性和大悲的妙慧，能不能够圆满不是波罗波罗蜜多？不能。刚刚讲了，我在布施的时候一定会产生娇慢心，还记得前面讲到的空无相无愿有娇慢嘛？啊，如果说我们现在没有空性的境界，一定会有娇慢。有娇慢的话，那就是情绪，那不是圆满。说真的圆满来说，它是安住在空性的境界当中。所以呢，它自己安住空性和大悲心的境界当中来进行布施。比如举例子，现在布施供养僧众10000块钱，那么我供养僧众10000块钱的时候，首先我如果说不了解我是空的，也不了解10000块钱是空的，我肯定会觉得，哎，我还是挺舍得。你看，我都能够做功德，做10000块钱的功德，以此而交慢。然后呢，当如果有一个身边的朋友供养那僧众100块钱，我们就会说，呀，你看你才拿100块钱，你比我挣的还多，拿100块钱，我拿10000块钱，他就会对比哈，产生一种傲慢心。如果别人拿10万块钱，他会嫉妒说，你还挺有钱的呢啊！你还拿出那么多钱来，10万块钱。我看你平常的话呢，穿的衣服也挺破破烂烂，没啥钱嘛，你咋那么舍得呢？他说话就会去弯酸别人哈，好，这样的像状态。但是真正的明白了空性的智慧的人，他就安住在空性当中的时候，他即便布施10000块钱，首先要知道我是空的，我能布施那个我是从的，因为没有我们刚讲了，不过是依靠五蕴假立为我的，就像一堆汽车零件拼凑而成，就形成了一个我一个汽车嘛。其实轮件不是汽车，如果轮件是汽车，方向盘是汽车，轮胎是汽车的话，那就会有无量的汽车。其实呢，我依靠这些零件组合，就是一辆车哈。汽车是假的，我也是假的，我是空的。那么我是空的呢？这个时候呢，说不是人民币是不是假的啊？人民币也是假的了，10000块钱和一块钱没啥区别。为什么？它也不是纸张，再加上印刷嘛，啊，赋予它的一个面值，因缘和合而形成的。所以的话，那它和一块钱5毛钱没啥区别，都是空性的。都是空心的，都是纸张等因缘和合所形成的。然后最后来说的话，人民币，我们说所供养的僧众，僧众的话，它也是空心的呀。因为一颗，我们就像名言当中比喻啊，一片森林的话是通过众多的树所形成的，森人成树嘛。然后的话呢，三木成森嘛，行。那同样的僧众的话，也是众多的人所形成的。像军队，大家知道一个军队，我们会说一个军队一个国家啊，一个国家有56个民族啊。那56个民族所形成一个国家的话，那就说明这个国家是不是真实存在的？一个国家不是实有之心的。如果一个国家是实有之心，它不需要56个民族来形成。那既然是56个民族所形成的一个国家、一个军队、一个村落的话，一串链珠，那就说明这一串链珠是因缘和合而成的，没有实有之心啊，就这个意思。所以呢，僧众呢也是假的，也是空性的，就如森林、树木一样的军队、国家一样的，都是一个假名安利的，没有实有之心。比如说，我们说56个民族有个国家，你离开每个民族，单独知道有没有个国家，找不到，找得到不？找不到吧。然后森林啊，3个人，我们说一个3棵木头成了森林，那除了每个木头之外，有没有单独的森林呢？有没有？给我找出来看看。军队啊，一个每个军人形成一个军队，那除了每个军人之外，有没有单独的军队？没有嘛。所以的话，这个地方僧众也是空性的哦，终于知道都是空性的，所以安住在空无相无愿当中来进行布施，这是叫三轮体空啊。怎样的话呢？所以呢，二心才圆满，二力的心才圆满，否则不叫圆满。如果说我执着说我在布施，而且所布施的10000块钱，我特别执着，想然后布施的这个僧众呢，我也特别执着，我要挑三拣四，我一定要供养大乘僧众，而且我不供养小乘僧众，不供养泰国的、缅甸的，我只供养五弥佛寺院的这个大乘僧众，而且我只供养圣僧，我不供养凡夫僧等等之类的，有很多分别心哈。这时候的话，我们的功德未必会圆满。为什么呢？因为什么叫功德呢？哈，现在说禅宗有讲啊，禅宗的话，他说见性是慧能大师有说见性是功平等是德嘛。很多时候道门会说啊，这个事有功德哟，你好好做嘛，你供养护法嘛，有功德哟。其实什么叫功德？功德它一定是从见到平等性的角度来讲，见性是功嘛。什么性呢？是它的本性是功的，平等是德。当你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平等的遍布施的时候。就像我们五台山的无执大法会，大家参加过的时候，比如7月15号那天，他们去无遮大法会，不遮止啊，是身众的话呢，是都可以供养，叫无执大法会，没有遮止的，啊，不是说是我要求，我只供养和尚，我不供养比丘尼，或者我只供养就是出家人，我不供养居士， 他不会的，无论的话你只要来乞讨我都给。大家听说过那个五台山那个故事吗？当时五台山不是为了当时那个文殊菩萨为了考验那个管家嘛，那个管家不是在通过收偷啊，偷在布施所有的人啊，应该没有值得，无论是不得值的意思，你来乞讨我都给你嘛。当时文殊菩萨就是为了考验他，就在面前去要一碗稀饭，给了他一碗稀饭之后呢，那个管家给了他一碗稀饭，他说不对哦，我肚子里面还有个宝宝，我肚子里面还要有一碗。然后的话呢，说了之后呢，我这个狗还要有药。当时那个管家一看就生气，说你贪得无厌，孩子还没出生你也要，我都给你了，现在还说狗也要，他就不高兴了，就生气了。就是文殊菩萨突然就出现在空中，他的那个狗就变成土鸡啊，金毛狮子。然后呢，文殊菩萨就说了一个偈颂嘛，苦瓜连根苦嘛，甜瓜自己甜嘛，如果说是你做法有分别的话呢，你不能够坚持发心，这个意思。说我们说平等是很难的啊，真正的这个平等心啊，就是不分别的心才圆满。我们不是波罗蜜多，没有空性的智慧的话，我们相似的心不叫真正的波罗蜜多。真正的波罗蜜多呢，是要依靠空性的智慧的。那当我们说，那我们凡夫的心是，我供养布施能不能叫波罗蜜多？相似的可以，依靠指向，就是低漏意识的指向的智慧呢，相似的可以这么说。但是真正的叫波罗蜜多呢，一定要依靠空性的智慧啊，同时要发大悲心。那么依靠大悲心所形成的这个，我们说就属于解脱分的善根嘛哈。如果没有大悲心和空心会所损失的，就是随佛的分。什么叫随佛的分呢？就是下辈子你会变得很富有，但是下辈子你可能会堕落了啊，他这个善根呢就会报尽的。但是随解脱分就不一样了，他就是让你获得三乘的解脱，圣闻脱菩萨解脱哈，这个角度来说到的。所以道门还是取经办的道，有机会多听一下禅观的道理啊。不过我们后面会讲文摩诘经啊，谈经那些道理啊，应该大家会继续来心经啊。因此来说的话，就是行持帮助众生的过程当中，上水说到了要行持四摄法布施、爱与利行的同时，那么通过布施来摄受未被弃的所化眷属，给他布施呢，他就会升起欢喜心，还有爱语，要说柔软的语言，让他对修行升起欢喜心和希求心，还有力行。对于具有希求心的弟子，那么就像用稀稀的稀饭啊，自地喂孩子一样的，你引导力行。同事呢，同行同德，你怎么做我也怎么做，比如说我要求你布施我也布施，就这个意思。我们说这个布施爱语很重要。一般上次有一堂课，我记得在企业交流会上嘛，上次就用这个四摄法来说明一个企业家呀，一个企业家，一个企业的发展也离不开这个四个法啊。所以我们说有的时候会通过四十六度说明一个企业的管理都离不开四十六度的。那我们这里面就说到这个这之后呢，以上啊全都讲明了释迦牟尼佛啊，释迦牟尼佛从发誓愿已到几前二行皆悉圆满，都从释迦牟尼佛简略的叙述了法藏菩萨因地所修的大愿大行。那么这些大愿大行，他是说以须弥山为笔，以大海为墨啊，也没法书写完啊。但是来说的话，我们说总结出来这些所谓的无量的利益的行为，就是空性和大悲啊，空性和大悲。但我们学经办的道友，我觉得如果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的品位要高的话，九品啊，那你要上品上升，也是要依靠空性和大悲。你看极乐世界，他是讲到的，反正因地都是这样的，空性和大悲来行持的。那我们要上品上升，也是通过空性大悲，你的品位会高啊，会高。如果你认为是实有的极乐世界的话，那么我们说是你品位会低，甚至以怀疑心来念阿弥陀佛之后的话，也会像莲花苞地狱啊，就是这样的。就像到了极乐世界，就像你身处一个莲花苞里面，只能听到佛音啊，但是看不到佛陀，听不见佛陀。因此的话，同样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的因地的行持和往生的品位有很大的关系的。那这个地方，因此我们大家就很清楚了解啊，修行的时候呢，这样的常若表也说，那通过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并不是说到了西方极乐世界我才不发脾气啊，无贪不依靠极乐世界加持我不发脾气。现在我们正在修持净业，没有净业呢，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业啊。所以我们要发脾气的时候，要学法藏比丘，身业和语业先举住，不要去说话，不要去做事儿，把心停下来啊，让自己待一个小时呀，或者更多时间，等心平静了之后，再和当事人进行对话和沟通和交流啊。所以要像法藏比丘那样子的，如果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们要去持清净的业，要护语言。 尤其我们现在这个网络时代，键盘侠很多啊，不会语言的人特别多，然后对事情根本就不了解，随便乱发啊，乱说话，言论自由嘛，微信上啊，然后的话，在这个就是网络上啊，随便说话，根本他没有亲眼看到，也根本没有亲身经历，然后通过一篇报道就随便的依靠一个语言去攻击另外一个人，他的语言特别有伤害性，特别有侵略性，特别有攻击性。说我们说很多人被语言伤害的也有啊，前段时间不是一个医生嘛。他本来就是，一个小孩子学游泳哈，然后他的父亲和他那小孩无端的去攻击那个医生，后来那个医生合伙的自杀了嘛。所以总的来讲的话，我们不能常用语言去伤害对方，这个果报要承受的，不是说是我说了话就没有过失，绝对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前段时间我们说，包括消防队员梁山起火了对于这个事情的话，我们不能够侮辱烈士，来自于邱少云，你看有的人说什么什么，对邱少云这个烈士也有很多不好的听的语言进行攻击啊。当初的话我们说是直接导致的，当然违背国家的制度的，那肯定也是要进行处罚的哈。同时来讲的话，从佛法角度来讲，以后你会莫名其妙的也会遭到别人的攻击，不能够伤害众生的心啊，不能够，没有必要，不要说祈雨和修道没有关系的话，语言说多了会有很多的过失啊。所以的话，上次多次强调，千万不要去说是非和传是非这些过失。没必要，尤其我们现在当今这个社会，我觉得很多是是非非的一些话，尤其新闻里面报道，就像前段时间有个小女孩被那个两个租客带到就是海边去当花童嘛，后来就是死了嘛。很多人的话就不断的去攻击她的奶奶、爷爷和爸爸，说她爸爸不为爷爷奶奶预支，爷爷奶奶贪钱，后来搞得人家吃顿饭，然后那个照片都让记者不敢拍，说拍了之后说，哎，你们还有心情吃饭呀？我觉得这些太可怕了哈，这些语言呢，本来家里面十七个人够难过的，然后有什么权利去攻击对方嘛，指对方嘛？如果说我们说话不小心，因为某些事儿，因为你句话而引申啊，确确实实导致大的矛盾。我们要说正能量的话，差别的道心的话，所以如果说作为一个网络媒体的报道者来向我们各个道门啊，你们还老师，不管是在哪个行业，真的要说正能量的话，现在。很多都是八卦新闻，真的很讨厌啊！都说的是，要么不是强奸了，就是血淫了，不是血淫就是这个出轨了，不是这个出轨就是那个离婚了。哎呀，别人离婚跟咱们有啥关系？但是整个网络媒体都在报道这些不好的事儿，说变得这话就是说出轨像出门一样的容易的事儿。然后离婚的话呢，就像说开门一样的随随便便离开的事儿。这样的话，很多人就会去效仿啊，其实是不对的。我们要传播正能量，所以网络媒体也好。新闻媒体工作者更应该传播正能量的，但事实上现在已经没有道德底线了，就是什么样的东西来钱呢？然后就像台湾人呢，然后他们其实故意就会说中国人没有榨菜吃啊，大陆很穷啊，没有榨菜吃，故意来引发一些流量呢，就是加一些这个别人的关注量，所以一点底线都没有啊。如果说人像这样子不像法当比丘学习，我们要说正能量的话，如果要说一些负能量的话，然后呢激发别人的贪心啊嗔心，本来别人贪心。没有产生，真心没有产生，一看这个媒体报道啊，真心可能就突然产生了，就像一些不好的黄色图片。然后的话，当别人看了之后，如果说我们国家不制止的话，那大家随便的传播这些不好的图片，那很多小孩子带坏了，他看到这些图片，他没有一个正正念的时候，也没人引导他的时候，他就会产生不好的想法，毁坏他的一生啊。所以我们说，一定要传播正能量啊，能够激发别人道心呀，别人向善呀，然后能够产生别人的善心的这些话。特别重要，所以父亲啊、母亲在引导孩子的时候，也要说这些正能量的话，比如说，哎，你真棒啊，你真的这个事情做得很好啊。不能说我自己年轻的时候的话，我啥都会了，你怎么是那么笨，啥都不会？这就是孩子他就会受到打击。所以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说正能量的话啊。还是那句话，不要说一些你太差了两个孩子进行对比，你看邻居家的孩子那么好，那么优秀。然后背那么多唐诗和宋词，你就知道天天的话打乒乓球，你啥都不行。这样的话，可能那我们说是，你赞叹一个又诋毁一个，这样就不好。我们一定要注意啊，没有根据的话不能说啊，不能够说一些与道无关的话，要常护语言。所以语言它像双刃剑一样的，说得好呢，就会鼓励对方啊，然后让对方很向上；那说得不好的话，对方呢就会因此堕落的也有。就是有人要自杀了，自杀的话。他明显在媒体里面说他要自杀，如果说我们有人去用种种语言去鼓励他，然后看他说你自杀好呀，你赶紧自杀呀，还不跳啊，你不跳的话呢等等之类的，那肯定 迫不得已他也会死了。如果说我们说你要想念要意念母亲的功德，你不能去自杀呀等等之类的，他可能就因此放下这个他的想法。所以对强迫症忧郁症这些病人啊，种种的人，我们真的没有经历过，我们不能对别人人身点脸的，不要以自己语言随意的在网络上去攻击对方、陷害对方、侮辱对方。我们的语言一定要帮助对方，是帮助这些困境的人让他走出来，然后呢让他处于黑暗当中的人让他走出来。那我们的语言要令出欢喜，一定要这样子的。不能我们说因为平时修行不足，让我们这个时候就乱说话，说话特别直，像特别直的语言的话就伤到众生的这个心。所以在当今时代啊，恒常的守护我们的语言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守护好自个儿的语言，就说明我们能守护好自己的心，什么话该说不该说啊，就很清楚。同时要守护自己的心，通过法藏笔记我们自己就知道的，让我们的心不染浊啊，不要起贪心，不要起嗔心，像法藏笔记入村落一样的，到大城市一样的，到王宫去，哪怕到王宫去的时候，他的心也特别清净，不会因为去了王宫他就因此而骄傲，也不会因为就是说去了农村的话他就觉得呢很卑贱，他的内心特别清净的。我们同样的，各位道友们现在学法藏比丘这个心的应对的行为的时候，我们也要这样子的。不管到了哪里之后的话，就是面对从中引发贪心、染心、嗔心的外缘，一定要把控好自心。尤其你们刚刚学经班的道，刚刚学佛哈，道心不太稳固，对佛法也不太了解，受诱惑的情况特别多，引发贪染心的外缘特别多，我们的心不染浊也很难啊，非常难。那怎么办呢？那就尽量的，像我们每周一次共修啊，辅导呀，然后那尽量圆满，然后尽量的就是远离一些散乱的地方哈，不去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唱歌的地方啊、酒吧的地方啊去混日子吧。然后这样的话就能够尽量把心安住下来，便有因缘去一些城市的地方啊，送我们你们都处于城市，然后也尽量的让自己的心呢做到呢不随外境而去，那这样的话就修行就特别好了。我们说心能转不如来嘛，心能转心是凡夫嘛，如果说你心能够转动静的话，不被外境所转的时候，你是如来了，如如不动。反过来说，你的心像草一样的随风而动，外面有个风吹草动，你的心贪心起嗔心，诱惑你的外境啊外缘特别多，那就说明的话我们的修行啊不够，然后文思修也没有，所以所学的法用在心上，看看咱们的心是否如同法藏比丘那样子的，心不染浊，以清净心愿意对境，不会产生贪爱，对不愿意对境也不会产生愤恨之心，内心特别清净，要讲这个道理啊。那我们说同样的要学六波罗蜜多的时候，刚刚讲第三个在总结啊，对于六波罗蜜多行持的时候，乃至他二力行持的时候，六度是成熟相续嘛，然后呢一号四摄法成熟他相续嘛，一号六度和四摄我们在行持的时候一定是帮助众生。所以呢当我们在布施帮助穷人的时候，其实穷人在帮助我们，因为穷人在帮助我们放下我们贪嗔之心，这个地方很重要的啊。所以以上这些道理啊，为什么有的你看老师啊，他们的教学为什么不成功呢？很多孩子也学不好呢，因为老师逐名逐利的时候不会认真备课，那老师的行为也不会特别合理，那学生有智慧的学生他自己也看不惯，因为老师没有德行。那这个时候我们说，如果一个世间老师特别为学生着想，认真备课，德行不自弃，特别包容，特别仁慈的状态，他教出来的学生也是特别为别人考虑的，有德行的学业和他的那个德行。所以很多人说啊，教育的话分为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学校教育的话和家庭教育是分开的，最重要是家庭教育。其实我认为这个不能完全分开哈，所以家庭教育也好，学校教育也好，都是要从德以及和智慧，我们说德智体前发展嘛，确实从这样子的。那么如果说老师他只是教授知识，道授业解惑啊，传道授业和解惑嘛，还要传道嘛，要给学生要传授呢人生的道理的，还是要传授，不单单是个知识的。所以我们说这些道理啊，通过法藏比丘应对的形式，真实是不管是法如意宝啊，然后龙树菩萨呀、释菩萨呀、马明菩萨呀、文殊菩萨呀，了不起的高僧大德和些超菩萨们，都是向往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通过这个法藏比丘应对的形式，确确实实我们就觉得太殊胜了哈。接下来从此地方开始呢，我们讲什么？就会讲到果地的功德。讲果地的功德讲哪些？以上讲的是应对的形式啊，现在讲由此修行所获得的一些积淀和成就的现象。 有犹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有无量易拉白千佛障，直然涌现。这里面说到的是说，由于法处比菩萨成就如是诸善根的缘故，所生之处有无量易由他啊，无量易他无量由百千那一个由他呢，是一个时间单位啊，是时间很漫长的意思，就是无量阿僧祇劫的意思啊，就是一个时间单位。那么在这里面的话，就是无量易拉由他百千佛障，佛障有两种解释，一种是妙法，由于妙法能够救拔众生的苦厄，所以去保障。一种解释呢，指的是我们平时所说的珍宝啊，菩萨在无量劫当中积累布施一切的功德，是自然感得保障永出。有两个解释了，所以菩萨不仅财物满足众生，而且还以佛法把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众生安住于无上菩提道当中。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就是我们就讲到了，比如说有的人去支教啊，或者是有的人去做精准扶贫的这个工作。那我们说精准扶贫的工作的话，除了以财物去帮助众生，当然是传达一种理念，让受帮助的众生啊，他们要学会，也去学会奉献和布施。布施不单纯的只是以财物去满足，还需要的是要与佛法去满足，或者传达一种精神理念。就像我现在，我是一个企业，我要去做慈善啊，依靠我给很多的一些贫穷是乡下的儿童，我买了很多的一些玩具或者是书包之类的。那我去做扶贫的之后的话，还要传达一种理念，什么理念呢？告诉这些学生啊，山里面的孩子啊，你们要努力的学习这个山沟沟，以后学好了很多的知识之后回来帮助山村的建设，要给他们传达一种奉献的理念。否则的话呢，他看到了城市里的孩子和他们不一样的时候，他心里会失衡，那么因此的话他就会自暴自弃。如果说我们传达一种理念，这是因为山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你们要出去之后还要走回来啊，把你们所学的东西带回来，所以这就是传达一种理念。我觉得佛法他讲这块就讲得很清楚，不单单是种支教的话是一种职责，但是更重要的是要传达给学生传达一种付奉献啊，帮助别人的一种理念，而且要提升他们内心当中的责任感。你看我现在帮助你们，那你们也应该帮助你们自己生存啊，也要成长好好的学习，这是真正知道的含义啊。佛法就这样子的，不单纯的是以布施来帮助我们满足我们的财物啊，同时的话会告诉我们你要学会放下，如果你学会放下了，也会像我一样的富有啊。所以我们说佛陀就是这样子的，去法藏比丘他在因地行持，他的修行呢并不像外道一样的徒劳无益的苦行，通过修行完全开启了内心的宝藏，这个内心的宝藏不断的浮藏嘛，就现前了，一边修种种功德不断的现前，积累了诸多的善根啊，所以法处比丘在投身的地方，自然而然就会有无量易拉百千佛障涌出，有两个含义的，以此呢就能够利益众生。所以菩萨清心寡欲，不是菩萨的话没有福报特别穷，不是，是菩萨呢对自己特别知足少欲，不是因为他没有钱他穿得破破烂烂啊，穿得很简单吃得很简单，不是，就像我们说是就是特伯克是吧，他是那个推特的他发明的，还有那个苹果啊，苹果的生产的就是之类，他们这些人的话呢，包括马云啊，他们穿的简单，一件 T 恤的话好几件同款的，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钱，是因为少欲知足，不想在这个穿上面花太多的时间。菩萨们在修持就是这样子的啊，因地修持不可思议的菩萨心，福报的话相感的能够在的生百千的福生涌出，在这样的状态当中他都能够少欲知足，他内心极为清净，就体现出他内心无爱无悔清净的一种状态。哦，换到我们走到哪个地方就冒钱呢？大家想想看，那我们肯定内心非常的这个开心欢喜啊，很贪恋这个钱。法藏比丘在所转身之处，你看所投身的地方，他自然就百千的这个宝贝涌出，自然涌现的。但是他不贪着，内心厌世，不爱不悔的啊，应得的行持，感到了果报的。所以极乐世界会有那么大的庄严呢，也是因为而感受的。那当我们如果说真的想成就这样的功德，我们到我们要通过修行的前行啊，复令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等无边众生类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如是无边诸菩萨众其妙行供养奉施于诸世尊乃至成佛，不可以语言分别之能施。这个地方就讲到法处比丘又令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众生安住在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道当中，让这些众生乃至成佛之前都能够行持善妙的菩 菩萨行，供养城市一切诸佛。那么这样的善行的数量和种类无法用语言表达，无法用分别念了之。那我们在这个地方讲到的时候，又进一步到法藏比丘为了引导众生，完全把无量无边的众生安住于无上正等觉菩提道当中，不但安住，还引发他们要发菩提心，进一步起菩萨行，在修行过程当中供养城市诸佛世尊乃至成佛，一直不间断，以此引导无量众生修菩萨行乃至诸佛成佛。这些他所度化的众生不可以与语言分别所能了知的，每一生每一世依靠法藏比丘这种功德，能够摄受十方三世无边佛刹众生发菩提行，行菩萨行，所成就佛果，这样度化众生事业是不可思议的。那这也是菩萨因地修持主要的一个行为，并不是成佛之后才利益众生。我们学经班的道友啊，并不是以后你到了极乐世界去利益众生，不是的，在你当下学了极乐世界啊，无量寿经的这个道理，懂得了要吃佛的大愿等等慈善业的道理，从现在开始以你所学的佛法回馈给社会，回馈给你的家人亲朋好友同事和利益众生，在因地法藏比丘就能够引量引导无量众生安住在菩提道当中，有这样的利益的众生行为。说上次讲到这块的时候讲了一个公案哈，佛说基督方啊等觉经这个公案，主要是说释迦牟尼佛和阿弥陀佛因地的公案嘛。佛所告诉阿弥陀菩萨，在过去九万劫不可思议劫前，有佛教离垢宴成就供诸如来嘛。当时在他教法下有个极品比丘，是阿弥陀佛起誓，他把自己诸多教法都嘱咐给极品比丘，让他来护持正法。作为如来灭度后，极品比丘在易碎中受持佛法，宣讲佛教，以此引导很多众生。当时在一个叫仁贤的大城市里面，有八十亿居民，极品比丘所能够观根基而为说法，让八十亿家能够亲人受教，化导一亿家发菩提心，79亿安立在声闻圈当中，度化众生事业非常广的。当时有个有位比丘叫法比丘啊，有的译本翻译为叫达摩比丘吧，达摩就是法的意思啊。他一心禅修自认为已经得到了，说法只说空性法，不说其他法，并认为说自己说法最究竟，以此而积显诽谤啊精进比丘。其实善说法特别重要，因为精进比丘因地不单光说空法，还会跟众生的根基，该说人天秤的法就说人天秤，该说声闻秤就说声闻秤，他不会依靠一个法门度化所有众生。而法比丘只会说空性，认为没有罪福，像去顺的外道，像现代人的一种断见，无罪无福，前生后世这样的一种现象哈，导致呢我们说是断坏众生善根，他不是这样的，他就取舍。那么这样修的时候呢，当时个法比丘也是这样的，讲说没有罪福呀讲断空的观念。法比丘是释迦牟尼佛的因地啊，去诽谤精进比丘，依靠他诽谤精进比丘过失，受终之后堕入地狱八十劫，出生后呢，出来后堕入畜生，做人的时候也是盲聋哑哑，所以佛就跟阿弥陀菩萨说，精进比丘就是阿弥陀佛的启示啊，法比丘是我的启示。通过阿弥陀佛因地精进比丘这一段的文字，我们就知道因地修行特别有智慧啊，能够善说法，要善演其喻，令众生安住在善法中。比较圆满，比较周边的智慧引导不同众生。所以他的话呢，那刚刚讲到不是仅仅说引导无量众生最终安住于佛果，而且的话能够让无量众生安住于菩萨道，菩萨行能够供养无量佛来治诸诸佛，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当然这个地方是讲到阿弥陀佛因地的修行和利益众生，后面会讲到他的这个日生的这个自在。接下来讲或作轮王帝释以释缘摩天兜率陀天化天他化遮夜天大梵天王能善事供养诸佛成成佛转移法轮了。这个地方是依靠他的福德，刚才说在投生出生出生之处啊，有无量的百千佛障而且他的身份呢特别尊贵，能够做什么呢？帝王就是轮王啊，第十天就是我们玉皇俗称玉皇大帝啊。释迦摩天兜率天他化遮夜天大梵天王都能够在的去生经常供养诸佛，而且请佛转法轮呢，是特别在的行程。可能对道门来讲，学经班的道友有点陌生这些法相名词，简单说一下什么叫转轮王呢？转轮王的话，我们说一般来讲他在继位的时候，由于他的福德力哈，感得呢转轮宝。转轮宝的话就是他通过转动轮宝能够摄服一切敌众，下属三福四方，所以叫转轮王。轮宝的不同，这不同有金转轮王、银转轮王、铜转轮王、铁转轮王啊。四种转轮王，依次统领的是四大洲、三洲、两洲或者一洲。 我们说是这是转轮王啊，转轮王。哎，那转轮王的话，就是和佛陀长得外相，三十二相他也是居住的，是不是？他不眨眼睛啊，一个眨眼睛，不眨眼睛，他会眨眼睛啊。啊，帝释天呢？帝释天的话是刀立天的天主啊，啊，刀立天也就是刀立天是三十三天，欲界的六天当中第二重天，宫内的须弥山的顶啊，学居士的可能明白的，比如说就是大海啊，就是我们的这个就是燃赞不着虚空嘛，啊，旁边的话有八大海啊，八大海的话中间有须弥山啊，啊，须弥山的话呢，这个地方就是在中间的这个半山腰的时候有一个倒立天啊，倒立就是第二重天，在须弥山顶嘛，须弥山顶，这样的话就是三十三天。啊，因为他这个地方，他们同时发愿，行持三个人同时发愿因地善法嘛。后来赶得他们33个人呢，同时举行的三十三天，啊，是哈，这个有讲的三十天啊，还有须夜摩天啊，须夜摩天是欲界天，欲界天的话是第四重天之属，还有多帅陀天啊，欲界的六欲天，以及成化天啊，是第五个天，大化在天，还有呢就是大梵天啊等等之类的出产天。这个大梵天从开始是色界天了啊。我们分为欲界天和色界天和无色界天，欲界天也分为六个，欲界天最高的就是有的人说是他化在天呢，是魔呆的地方，好，有的说是那个他化在天的话，随心所欲就能够你想要什么就给你体现什么，这个在居士里面有讲，世间的时候第四句话有说，七世间的，好，也就是说我们的一个世界观吧。总的来说的话，就是会他想转变为能王啊、第四天啊，什么都可以啊，色界和无色那个。欲界或者说色界啊，都可以随意受生啊，随意受生色自在，而且的话呢，能够去供养诸佛啊，请佛转法轮。当时其实佛陀转法轮的时候，也是第四天和大梵天供养了千佛伽轮和右旋海螺三起佛陀转法轮哈，佛陀就转了法轮。下面来说呢，就是若作阎浮提王及诸长者，闻婆罗门。阿底利等诸种姓中，既能尊重供养诸佛，又能演示无量法门，从此有世间成无上觉。这里面就讲到，说如果做蓝瞻部洲的话，蓝阎浮提是蓝瞻部洲嘛，他的国王他会做国王的，做国王而且会转生一些长子还有观婆罗门之宰相婆罗门和阿底利这样的基础当中，长者的话是古印度对年长之人啊或者去功德的就财富的那种通称，那么宰官啊。宰相不说了，婆罗门呢是古印度的种姓当中最高的种姓啊。这种种姓可以出家做僧侣，是学者阶级，是最盛的种姓。刹帝利呢是将军种姓啊，就是说现在的话来讲是皇室贵族、皇家贵族，他可以去打仗啊，当将军啊，国王种姓的啊，护持个王族啊，讲的这样的。所以的话，能够供养诸佛，并且。让诸佛远离世间的缠染，最终成就无上正等正觉。就哪怕他在人世间，如果转生为人间啊，也能做长者，也能够特别有名望的，就是做官主宰相。直到人当中呢，是特别尊贵的种姓，能够做婆罗门种姓或者刹帝利种姓。不管怎么样，他在哪个种姓当中都能够投生，国王尊重供养诸佛，而且修行能够演示无量法门啊。下面来说呢，燃诸菩萨能以上妙衣服。莫具一饮之一药，供养一切如来的安乐如是种种圆满神根，非语言能无边际，口中常出真善妙香，将普熏无量无数乃至一拉由他百千世界，复从一切毛孔穿过人天，优波罗化是妙香气。这个地方就讲到是说，法出比丘的话，他还能够其寿命以上妙的衣服，很好的衣服卧具饮食医药供养一切如来令如来得以安乐处。如是种种圆满善根无法用语言来先说其言迹。他的口中也经常出现赞叹妙香，香气呢普熏无量无数的这个百姓的依赖的事迹。又从一切毛孔发出做人间天间最优波罗花的这个善妙香气。优波罗花呢就是我们说的青莲花、红莲花。香气很浓郁啊，赞叹香的话是印度的一种香，它也就是根据慧愿音译讲的，赞叹木有红赞叹和白赞叹啊，白赞叹能够治热病，红赞叹能够去风土嘛，都是治疗疾病的，能够给众生安乐的一种药，叫娱乐。所以这里面就讲到法处比丘，他讲供佛啊，就说明供佛是一个菩萨特别重要的修行。我们其实可以看到48大愿当中也是讲到了，即便。四大极乐世界也是要依靠神足通到十方自在面见如来供养如来啊， 所以我们说佛说阿弥陀经也讲到，在用心之前依靠神足通，拿着花篮送花往十方世界供养诸佛。所以供佛是我们修行当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菩萨经常行持供养方面依靠四时供养，四时就是衣服、卧具、饮食、医药这四时啊，大家注意，这个上面衣服、饮食、卧具、医药叫四时供养，四时供养的。那么依靠这四时供养，在家人对出家人供养也是四时供养，通过衣服啊、僧衣啊，或者卧具、饮食啊、医药提供供养出家人。菩萨因地对佛陀也是进行四时供养，禽兽供养一切如来，以此而获得安乐。种种圆满善根依靠语言表达呢，难以穷尽。在无量生死当中，都是在因地来如此行持的。所以，上比丘之所以因地这么行持，后来当他现前极乐世界的功德的时候，大家也知道，一时自然，对不对？然后呢，所以我们说，其实八大愿当中有一个愿叫自具自在嘛，这样的这个环境当中特别自在，因为他因地是这样行持的，满足众生所需，别舍心的状态，能够舍。那么有舍有得，感得的这个西方极乐世界也是自具特别圆满。那么他口中所熏出的这个妙香呢，是依靠他因地讲法的功德啊，因地讲法的功德，或者说他啊以三藏经供佛的功德。地方就讲到说，我们道门为什么有福寿啊等等这些，就是因为供的香不好嘛。你看他长期三藏香来供养佛陀，口中还有生的毛孔，他都能够散出太妙香。都能够散发这样的妙香，尤其依靠演说妙法，口中呢也能出其他妙香，那香气就能够普熏无量的世界，身体也能够藏出妙香，一切毛孔每个毛孔都能够发出香气，也是善业的感召啊，也要感召的。所以我们说，昨天我在路上我碰到两个居士说，哎呀你看师父路过身边好香啊，很有天然香味，旁边那个师父就是说，哎呀没啥稀奇的啊，然后他的话呢长期熏香嘛，家里面佛堂熏香当然会感到身上冒妙香。另外一个就是说，不对，我听说经典里面讲的应该他们修行功德感的应该想冒这个檀香。我在路上听他们两个在讨论这个事儿哈。其实我们也会发现，有的身边的一些修行人呢，身上自然也会发出一种妙香啊，这个身体也会妙香，语言也嘴巴口腔也会出出一种妙香。其实就是因为他供佛的一种功德，有这样的功德感召，还有他直接的功德的这种感觉啊。所以我们说很多居士来讲的话呢，如果说长期以及吃肉啊真的吃肉啊，还有有一些那个冲涮呀，特别多。我们说了这些冲涮啊，护法是不欢喜的。所以因此来讲的时候，该杜绝的这些不该吃的东西啊，有智慧的东西不吃。同时的话呢，自己呢还没达到很高的瑜伽士境界的时候，要守护自己的戒律啊，然后并且要提起身体啊，让我们身上的话也会通过修行之后，慢慢的闻到一种修行功德力和直接亲近而感知的一种妙香啊，这个是的。所以法院居林他其实也讲了个公案吧，引用了一个大尊音论。这个公案说，当时迦舍佛的时候，有个法师为众说法，在大众中赞叹迦舍佛。命中之后呢，他身在天界，在天梦中经常感受快乐。释牟尼佛涅槃之后，阿育王时代他就投身人间，也做大法师。做大法师因缘就比较深啊，因为他在迦舍佛的时代已经被法师为众说法嘛。在转世人间的时候，他会感受快乐。释牟尼佛入灭的时候，阿育王时代他又做了法师，说实话真的阿罗汉果，口中呢吐出妙香。阿育王闻到这个香就想说，哎，是吧，嘴里面含了一个妙香啊，他嘴巴才真香呢。这的话就要求比丘说你给我漱口呀、啊。漱了口之后，比丘张口说法还是有香气，就说这个比丘不一般呀。因为这位法师也是因地以赞叹妙香供养迦舍佛，赞叹迦舍佛。所以我们是也说嘛，我们多做赞叹佛陀的功德，现在的话呢，赞叹上师用语言赞叹啊，用赞叹香来供养诸佛，有这样的还有。亲近戒律，这样的话呢，以后我们就是接触呢，就会有妙香的功德，就不会身体通红的，毛孔通红的，那这个毛孔啊、口腔啊，它都会散发出来妙香啊。而且我们说是这个地方讲到呢，说所以转身之处的时候，会两下个功德啊，转身之处，随所身之处。向好端严，殊胜圆满，又得诸资具自在波罗蜜多，一切服用。说遍无法所诸为珠宝香花所生翻盖乞丐上庙衣服饮食汤药习诸腐障身所玩所需皆从菩萨掌中自然流出， 心中毛孔流出一切人听音乐，犹是因缘，能令无量无数不可思议众生等安住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这里面就讲到是说，法住比丘啊，不管转身何处的时候，相好相是三十二相的意思，好是八十五好，和谐三十二相八十五好，这是佛陀有的功德。当然，这个地方指的是法住比丘因地有学道当中啊，就成就了三十二相好、八十五好，殊胜体的色身的功德，色身的功德哈。三十二相八十五好，不管转身何处，法住比丘都相好端严，思想很圆满，殊胜圆满，又能够获得种种资具，自在波罗蜜多，要想要啥有啥。是因为他因地的心智就是想要什么有什么，到了极乐世界，就极乐世界功德的时候也是一时之禅了，众生想要什么就有什么，这是通过法藏比丘因地是如此而行持的，他成就极乐世界功德的时候就如此现前，一切福事受用呢，方便圆满，无有法草，各种珍宝啊、妙香啊、鲜花、敞幡、伞盖以及上妙衣服、饮食、汤药、服帐、经文所需之物都能够从手掌中流出，他的毛孔中流出一切是人间和天界的音乐，依靠这些音乐就能够让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众生安住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那我们说这里面呢那一个很重要的功德，说他的功德感召从菩萨的手掌当中沾耳然流出一切珍宝具鲜花幡，从手掌啊，从菩萨手掌中会流出这些功德的，也是依靠他的福德力感召的，有这样的大的功德，是由福德力了，沾耳然我们想要啥就有什么啊，心中所有的依靠修行所摄取的功德和吸力它都有，有了这些功德和吸力，手掌中会流出珍宝等功德的积聚，身上的毛孔也能发出人天音乐，毛孔也能流出妙香檀香，以前古代香妃啊也有这个香气，可能它是算善业力感召的，其事情的善法善业力感召的，全天生的。然后我们说依靠这样的修行力的话呢，毛孔它功德现前的时候，毛孔能够一些人天音乐，不用专门制约，一次因缘就有了这个 CD 能够更加摄受无量无数不可思议的众生，而且能够让这些众生发菩提心安住在菩萨行当中。这里面讲到以上的话是阿难我今已说法出比丘本所修行啊，以上简单介绍了法出比丘为了成就圆满四十八大愿的因地漫长时间积功累德的修行，通过这些修行引发了这些七地和功德，通过这些修行成就了阿弥陀佛如来藏光明的功德，显发了阿弥陀佛如来藏名号的功德，也就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如此的庄严啊！我们大家相信什么原因呢？是阿弥陀佛因地修行的时候净化了他的内心啊，心净者过度性成就的这样的功德庄严，所以能够由于阿弥陀佛因地他是如人以不受伤害的语言，因此呢我们所感得的到了阿弥陀佛极乐世界，所谓的水和鸟啊出的声音都是念佛的声音，然后呢由于阿弥陀佛因地呢远离贪嗔痴的心，能够布施众生满足众生的需，他的福德力如此的大，供养诸佛，所以感召啊阿弥陀佛的菩萨手掌当中能够出现珍宝鲜花呀，种种的不可思议的珍宝，到了极乐世界也是这样的功德一时自然。所以我们说这些阿弥陀佛的名号，这些不可思议的功德就浓缩为六字大名号，南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的六字洪名啊。我们尤其道门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话呢，叫依靠阿弥陀佛的名号，这是名号很简单嘛，就念佛谁不会呢，一个简单的事儿念佛就对了啊。闻我名之后，闻阿弥陀佛名啊，产生信心，以想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这样信心来念阿弥陀佛，就能够往生。名号功德万德洪名，是因为阿弥陀佛在因地花心思不断积功累德，打造特别理想的能够真正实现的西方的极乐的佛国，所以万德洪名。这个万呢好像是说一万的意思，其实不可思议的意思，也是说不计的意思，是因为有不可思议的无量生死当中无量不可思议的功德，所以我们才成就了六祖名的殊胜的功德。你看在很多汉地的寺院围墙寺院会写到南无阿弥陀佛，就是古代高僧大德啊，明白了弥陀本愿的悲心切切，也明白了六字洪名的不可思议的功德，为了让众生给阿弥陀佛结上善缘，所以在寺庙外面会写个特别大的字儿，南无阿弥陀佛。那么六字洪名可以说这样的名号是深入人心，恰恰阿弥陀佛或观世音啊依靠这个名文来得度的，所以法出比丘没有离开这样的名号的功德，没有离开法出比丘因地发的大心，当他成佛之后大愿成就，不光是十方诸佛赞叹，我们人间诸多佛名号唯有阿弥陀佛散布最广，也是个原因，是我们大家要学习要闻思经论学经办的，刚刚啊求学会学了个二规 和我们的佛子行啊。那再来还有尼西方很些经典和论点内容啊，尽量的多学，说我们学好了才知道阿弥陀佛六字洪名已经含摄了法师因地所修行的无量的因行，所以现在才成就了这一句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那么阿弥陀佛并不是世间人想象的那么简单啊、我们依靠经论的文思懂得之后才知道阿弥陀佛实生稀有。阿弥陀佛啊、本身就代表了无量光无量寿，无量光无量寿的加倍完全涉及在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上，而且依靠因地积累的成就的六字洪名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特别殊胜。那么这些地方的话呢，讲到的都是因地的殊胜的修行，所以上师老人家就说到，那我们到了这个阿弥陀佛的功德，平常一念佛陀有什么利益呢？那我们平常一念佛陀的话，依靠佛力加持，能够远离恶趣，获得功德，获得福德，也无量光无量寿啊，获得智慧，灭除我们的慈爱的。那学佛我们是不是表面形式，还是说学佛的目的是什么？所以说了，看看我们的发心啊、所发心的话是为自己还是为众生。那么为什么阿弥陀佛有这么大的力量呢？主要是阿弥陀佛刚刚讲了因的形式，不管哪一种因缘和合就决定有不需要有像药物而进入人体感冒药，它就会成的这个感冒病。我们同样的这个咒语啊，它是表面看起来南无阿弥陀佛是因生的显现的相续，实际上它也得不到，但通过这个念咒语啊，或者说称念佛号，这个声音一定会发生作用。什么作用呢？带来福报，你想发财带来福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这个作用一定会产生的。因此通过这个缘起是咒语的一种缘起力，阿弥陀佛的一种缘起力了解之后的话，就把这个缘起规律就放到万事万物上。我们要特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要依靠特殊缘起，那就要认识到阿弥陀佛六字大名号的不可思议，它的作用力有无限深广的层面，完全超越了我们的思维和想象，能够显发我们的自信本具如来藏的功德。如果多多的称念南无阿弥陀佛，能够显发你和我的如来藏。因为阿弥陀佛这个名号，它本身就笼罩了无量的功德，我们在称念的时候能够显发你和我本具的功德，尤其我们以信心的精神念，就很容易显发阿弥陀佛的这个就是如来藏的这个功德。因此呢，是法藏比丘在因地的时候，怀着要圆满取数方便成就的是大力的大愿，在无数劫当中于三摩地成就佛果，有如来最秘密的智慧，有不可思议加持而显现的这个名号，就是智慧的代表。所以我们懂了这个道理之后，念一个名号，称念一个名号，一念一个名号，阿弥陀佛立刻在我们心中加持。其实佛法讲的是很了义啊，什么叫加持呢？就是你的心有什么样的心就获得什么样的加持，你有善心就获得善良的加持，你有慈悲心或者慈悲心加持，你有布施钱财的心就获得财富的加持。所以这个智慧它就能够至于有缘起圆满利乐的力量，我们只要称念名号就能够获得圆满的安乐，这是缘起的不可思议之处。所以我们用信心来念南无阿弥陀佛，和念莲花生大师的心咒和观世音菩萨的心咒，以及称念我们说法王日宝名号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信心称念的时候，它就会起到一个什么利益呢？你想吸收什么样的功德利益，它就会有一种显现。所以我们如果念阿弥陀佛念到究竟的时候，开悟登地成佛都可以。前面到我们总问的说我很穷，现在该怎么办，我跟大家说到的，你好好勤力啊，借佛力，你好好的念佛，把你的心和佛慢慢的融合，放下你的分别心，放下你的贪嗔痴的心，这样念到不停不停不停的时候，你之后就能够开悟成佛。所有的成佛的功德力就是法藏比丘的功德，身之处福藏全，那手掌当中呢自然出生鲜花呀珍宝呀，你也会有，所有的都会有。所以我们道理是非常甚深的，但是如果说是到我们听得懂的，也就知道其实求佛加持就是求开启我们的真心啊，真心。而这个佛力呢已经现前了真心，我依靠佛力加持的名号，这个名号就能够显发我的真心，深深信心。说我们如果念到究竟的时候，和名号混成一片的时候，以及信心对阿弥陀佛的信心和这个真心混成一片的时候，这样的话能够源源不断的产生利益和安乐，非常重要。那么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呢啊，就是来讲的话有两个关键，一个呢是听闻佛号，一个愿意往生。道门也问到如何去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首先你要抓紧时间修持法门啊，比如说早天上完成我们阿弥陀佛的，早上要称阿弥陀佛十念，然后的话呢天上的发愿多念阿弥陀佛圣号，或者法王日宝发的愿啊，说你念过600万遍的阿弥陀佛的 年号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或者100万遍的藏文中丹地那个，等一下嘛，那个两个都可以的。藏的话就是抓紧时间修，同时的话避免造恶业，一些老菩萨就好好的念，多念阿弥陀佛是好啊。一旦相续当中产生罪业的话，要忏悔，我们的心越来越清净，和阿弥陀佛感应。懂了这些道理之后，我们大家要面对五缘的时候呢，要多念佛号，同时要想说这是带出众生的痛苦，反正比较因地是那样子的，我的业障啊，通过这个痛苦呢，认识了轮回的真性，进行修行。是万事万物，我们在通过阿弥陀佛名号的时候，会发现世间轮回的法没有个可靠的，最可靠的就是阿弥陀佛啊，这个菩萨，让你的皈依心啊，信心根本升起来。由于你对阿弥陀佛信心有多么的深，多么的切，你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心愿行就是真切。由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心愿行真切的话，你就会珍惜你的下面人生呢，会坚定念佛，不空耗时日啊。所以的话，以上呢，地方也讲到，我们阿难，我听你说法，菩萨本所修行。说到此为止啊，佛陀说，我阿难呢，我已经给你学说了法藏比丘因地的修行状况，修行就是不断的学习啊，先和阿弥陀佛的这个他的发愿的行为，那么所有的法藏比丘因的形式，我都给你宣说完毕。所以以上道理就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修学净土法门呢？就是因为六祖弘明的话，这个六祖弘明他本身积累了无量的功德，如果通过文思引上的定解，这是关键。在定解的事实下，相信极乐世界，相信极乐世界是什么样的情况啊？这个时候呢，也相信阿弥陀佛应得的法愿，我们所有的修行一点一滴都能够成为净土质量。就现在第一堂课里面，现在都已经成为净土质量。相信极乐世界，极乐世界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啊，不是一个幻化出来的，不是的，事实上法藏比丘通过因地发愿修行而成的。所以我们伊斯兰摩佛啊，来自我们说念个阿弥陀佛，就是不穷的这个质量。然后的话，就是他是要往生极土的知识之道，而且修的时候呢，我们的心和阿弥陀佛就很容易相应。你相信他的功德，就能相应。虽然说我身处娑婆世界，但是我的心已经是极乐世界的人了。如果反过来讲，不闻是极土之愿，就像道门现在没有学无量寿如来会，根本不懂得四十八大愿，也不懂得法藏比丘因地如何行持的啊。这时候的话，对土不会有真心祈愿，没有真心祈愿，我们念佛就是一个影子啊，沦落为影子道的啊。如果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想法比起美国还微弱，让你去美国和西，你宁可去美国不去西方极乐世界啊，更要闻思净土的经论，要记住的啊，你犯我们的信心。所以这里面《所圣贤论》它里面有个公案嘛，就是唐朝的法照大师，他面见文殊菩萨的时候也说了，文殊菩萨告诉他。你只要种种修行法门，不会念佛了。念佛是最简单的，你念佛的时候不会修。所以法藏大师就一心念佛，当时给大家讲的那个故事嘛啊，一心念佛之后呢，结果见到印度僧人，佛陀伯利对他说，在西方极乐世界，你的莲花台已经有了，三年后花开。到三年后，莲花那个就是法照大师就往生了，就很明显。所以一念之成念佛，极乐世界就有一朵莲花，三年念下来，莲花就成熟了，念佛人也就往生了。还有唐朝的这个怀感大师，一开始他不相信念佛能往生，后来善导大师说，你只要自信念佛就必定成愿。他入到道场念佛21天也没什么感应啊，他想到说应该我的业障太深了，没有厌心，打算绝食。善导大师嘱咐他，让他虔诚念佛3年，3年之后他获得念佛三昧，临终时候就顺利往生了。所以怎么来修学净土法门呢？我们看到的很多净土的往生的传记里面，跟很多是没有文化的啊。但是专心专意的修上3年就成功了。那就宋朝嘉泰年间有个打铁的工人嘛，他已经快70岁了嘛，双目失明，3年念佛之后就忽然复明了，告诉身边的人自己已经到了西方极乐世界，面向西方作者往生了。还有明朝的一个善女人费氏，她每天念佛号是1000声，以日常的功课做回向，并且匪香祈愿，最后呢说他匪香祈愿说愿所本的香能够直达极乐世界阿弥陀佛面前，做了3年啊，有一天空中也是忽然香气缭绕，他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但往生观很多呀，所以我们说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懂得这个名号，重要是懂得名号的功德，就是阿弥陀佛应得的48大愿成就了这么一个名号，而这个名号是先往去往西方极乐世界的钥匙啊。名号本身其实就是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别相信你的念，之后呢就能够先往西方极乐世界。不管怎么样的话，就是大家呢学这个。 无量寿如来会的时候，也说大家要多多思维，阿弥陀佛因地是怎么来的啊？阿弥陀佛因地怎么行持的？我应该怎么行持？我现在如何行持？就是在效仿阿弥陀佛，在追学阿弥陀佛。如果我们努力的实践佛法，努力的这个用于文思修，断除相当的烦恼，那我们就在随学法出比丘应该的形式。所以在这一方的时候，大家在尤其我刚刚进入学间班的课程啊，这些内容的话大家要多多的学习，学了之后的话我们就要同时在生活当中要循序渐进啊，方向不能偏啊。讲法的话要讲的是慈悲空性大悲的这个法要，不要说世间那些奇遇啊。其实世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表面上会吃饭穿衣啊，但是生病的时候该吃药就吃药啊，但是我们来说的话要祈祷佛陀，要祈祷佛陀。所以重要的是要恒顺众生，其实也是佛陀这些道理啊。好，其他的话呢今天就到这里啊。啊，接下来看看道门有什么疑惑哈。麻烦管理员开下公聊哈。我看光聊当中有第一个问题，说是阿弥陀佛愿力如此之大呀，为什么三恶起如凡心一般的众生啊？这个问题在入行论有讲哈，在很多大乘经论都有讲。首先我们说是要分清自相续和他相续，在回答这样的问题的时候要一定要分清自相续和他相续。也是从自相续的角度，不管是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有没有一个没有度化的众生？没有。从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的现的这个角度来说的话，万法都是佛，众生都是佛。从自相续，如果在佛陀的相续当中还认为有一个没有度化的众生，那佛陀就是不清净的。大家知道的，这不清净的三恶趣众生是不清净的显现。那么在佛陀的实现境界当中，有没有不清净显现？没有。他相续，有一些如繁星般的三恶趣众生。那我们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来讲的话，三恶趣的繁星般这个众生是除了佛陀相续以外的他相续，需要了解。那么这个他相续呢是什么？这个他相续和自相续的关系啊，大家了解。同时来讲的话，佛陀有了这个自相续的境界，能不能了解他相续的三恶趣众生呢？有，因为佛陀他有如彻的净水有智，彻底的清净的如彻有智，就如同清净的镜子一样的，能够无余的照见众生的三恶趣。怎么比喻？这是唯识里面的一个比喻，唯识二十颂。是有一个他心通的众生啊，然后的话呢，他呢，在醒觉位啊，在坐着的，然后另外一个处于迷梦中的众生一直在睡觉。那么对于迷梦中的众生，有这个他心通的众生能不了解他所做的噩梦呢？他能了解，因为他有他心通，他能够知道的。但是这个做梦的那个境界能不能说是醒着的有他心通的这个人的境界呢？不能说，他像镜子，他可以照见这个众生的境界，但不是他自己。所以第一个啊，给大家再提一下，需要分清相续和他相续。第二点，需要分清楚知和是，知和有。在如来藏大纲要师和论也回答了这个问题的。麦克牧师是这么回答的，说我菩萨可以了知三恶趣，我知道三恶趣的境界的众生，但是不是我的境界，不是我有我本有的境界。说知和有两个概念分清楚就对了哈。这两点来回答。有一个道说，能不能抄心经，抄写的经文与香烛锡箔一起送给自己亡人，并不是恶劣行毁坏经文，是否可以？我们说 一般来讲不太好吧，有毁坏佛经的过失哦，因为你的发心不是毁坏佛经，我们说真的要让家里面亡人得到这个心经的功德，你给他回向吗？你那金刚经心经圣肯以他的名字给他回向嘛，他就能得到，不是说你烧给他就能得到。你这样的话，我们说过失就会很大，不小心会毁坏佛经的过失。因为佛陀在一个什么来着，有个经典里面我忘掉了他那个名称啊，宝性论有讲，宝门论有说呢，在以后的话就是这些文字啊，一字一句都是我的佛陀法身等流，在无佛出世，在没有佛的时候，我实现涅槃了，你们见到佛塔就等于见到我，你们读佛经就等于见到我，所以过失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们说是你烧给他，凭什么你就说他得到了吗？不一样的，你就好好念经给他回向给他就对了嘛。万法在心上来安利的，你干嘛烧经呢？关于供护法，有没有时间相对比较短的方式可以摆好了以后直接出供啊？好，从供护法的角度来讲的话，时间上来讲，一般是在下午黄昏5到6点。为什么呢？单真活佛开示说，五到六点是属于缓夜的时间，黄昏嘛，它是有红色的缓夜的时间，所以缓夜它能够怀柔。我们佛法的事业有息增怀珠四个事业，缓夜是怀柔，班智达王妃啊，非人和非人。我们通过在5到6点来修护法的话呢，来这个在护法就能够成就缓夜，这是一个啊，能解除的缘。那我们说，时间上的要求，那么有没有比较短的方式可以念简单的？你可以不念长的那个格沙尔王的那个啊，然后可以念那个那个短短的，以及佛母那个长的，你不想念的话，也可以念短的，也可以就念几十句的那个单念护法。那么说，大家在供护法的时候，要从几点了解？第一个，你所供的护法啊，要供养的是出世间的护法神呢。出现护法神是佛菩萨的化现，比如说格沙尔王是莲花生大师的化身，以及佛母是普贤佛母的化身。我们说是在供养护法神，不要供一些鬼神啊。鬼神的话，那个他们呢容易受生难呢。所以我们最好供养是出世间护法神啊，尤其你马巴的三大护法、三大护法，这样会好一些。那么我们说是这所供养的对境啊。从能供养的方式来说，有三点来讲啊。第一个就是能供养的供品，第二个就是能供养的心态啊，第三个的话就是能供养的境界啊。那么是从能供养的供品的角度来说，你的供品啊，有两种，一个外和内啊。外的供品就是尽量的要丰盛，丰盛怎么说呢？就是你觉得很好吃的东西当然不能说你肉好吃啊，不能啊。你觉得很好吃的东西，就是发自内心的很干净的东西，是个。同时来讲呢，是三白三甜呢啊。白糖，然后我们说是还有红糖，还有蔗糖啊，蔗糖、冰糖啊，那还有的话就是山田，还有讲到的牛奶、酥油啊这些啊等等之类，就是我们说山白山田再加上呢有些酥油很好的一些贡品啊，再加上我们现在就是一些比如说黄油饼干呀、国外的都可以的贡品，类的贡品来讲，就刚讲了要菩提心、菩提心素食来供养的。如果说是你的内心充满了嗔恨心、贪心，甚至破坏事业、毁了密乘戒，对不起你来，护法也不来。二鬼讲到了吗？疏通你的厕所很肮脏，你要牵引起高贵的客人来哪里引起呢？厕所，厕所是充满了粪便污秽的地方嘛。那么你高贵的客人厕所来不会来啊，他不会来的，引起不来的。你的肮脏的心就是从厕所一样的，那你摆好了最好的供品，但是摆在厕所里面来供，诸佛菩萨、护法是不会来的啊。所以的话，一定要。就这个时间要有供品的。同时的话呢，要杜绝欲望要杜绝欲望供养。有的到我们在摆供品的时候说，那我欲望供养就对就可以了。甚至我念我摆一块饼干，我就念辨识真言，这样的话变成无量 无义的那么多，这个不太对啊。我们供养护法的话，就是说一定要真真实实的，就是有能力的话实物供养啊，买酒啊，买饮料啊，这些。那么到我们说为什么要用酒呢？因为酒的话是说这种缘起啊，能够增加我们的力量，百方护法神的力量的。一般世间人说酒能壮胆嘛，一个胆小鬼喝了酒之后，他的说话都胆识嘛。同样的道理，酒尤其特别纯的高粱酒啊、茅台酒啊，特别纯浓度高的酒啊，而不是白水勾兑的酒，力量越强的时候，那么在供养护法神的时候，用一瓶好酒也能够支撑他的这个力量的。这种缘起啊，一种缘起，就是说从我们的这个 那我们说那菩萨还需要供养吗？啊，菩萨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说是你供不供也没关系，但是从原型的角度，因为当时莲花生大师降服了一些在入藏的时候降服了一些鬼魔外道的时候啊，那他们承诺为佛教护法神嘛，他们承诺说要供品的。当时莲花生大师跟他们说，如果你们护法护持正法，我会让我的弟子供养你们的啊。所以从原因来讲，我们还是天尊要死子嘛，还是要给他们提供一些供品的。同时来讲，供品的时候也是遣他们三自心。我觉得这个问题好像有个道友问过的啊，说到了极乐世界了，都是他方都是佛了，干嘛还去供养佛呢？啊，主要是额外遣就自个儿对着自个儿三自心啊，说的话，这个地方还是供的。从缘起的角度也是要供。那么呢，就是在所以这个出供的时候，供具啊、供杯啊，真的要精美。有银器打造的，有金器打造的，包括银器打造、金器打造都是上千上万的啊。如果没有这样的经济实力的话，有铜器打造的啊，还有一般的这个铸铁的都有的，还有钛蓝的啊，有很多材质的哈、啊。那你可以买嘛哈、啊，就是买护法杯啊，供具要精美。同时来说的话，就是我们说这个这些讲到之后呢，同时来讲到的练的时候，仪轨啊，刚讲见解啊，就是见解。见解的话，就是要有空性智慧，就是刚讲的空无相无愿。那结社车来念护法，来念护法。那我们说，这样的见解呢，一定要做菩提心的见解，菩提心的见解，还有空性的见解。同时，你的心态的话，不是要遣出你的委员，是遣出所有的众生，我们是修的委员，是护法要护持正法，是这个意思啊。不是说遣出你自己，修行要讲的很基础，要遣出你修的委员的，所以心态是大乘的心态。那么在供护法的时候的话，就是一般来讲呢。有两种，一种就是说，空杯子，就是我今天下午要供了五六点，我一边拆供，一边呢就是一边就开始慢慢的念哈，这种情况的。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说是早上摆好了，下午再念的也有情况，两种都可以吧，两种都可以哈。那我们说是有的说供护法的食指该怎么处理，到处去啊，放在清净的地方啊，为什么到处去呢？好，丹中火不有开示，因为呢。我们说是十方的诸佛，他们就是你供的时候，他当下就享用了啊。那么为什么还要到处去呢？因为有些势力微弱的一些世间的护法神啊，他们不能够进坛城啊。我们的空护法是个坛城嘛，他们进不来，他们享用不了，所以呢到处去，到处去之后呢，他们就能够享用。到在清净的地方，无人其他的地方啊，这样会好一些。当然不要污染环境，尤其大城市，你要尽量考虑小区的。环保啊，可以到山上去哈。还有就是说自信是佛性吗？不是啊。自信的话有两种解释，我们说你是从二转向三转，从二转来讲，这个自信有分为就是信当中，比如说明艳的自信，信的自信，明艳的自信就是讲到明艳的法尔，比如火有热性啊，火有热性就是自信嘛啊。还有信的自信的话，就是万法是空性的自信，那和佛是相道理的这个自信。还有一种不和合不众生的颠倒执着，认为慈悲是实有自信的，感情是实实在在实有自信的，永远不会变的。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要破的，破的执着。还有一种自信的话，就是宣转来说的话，这个众生就如来藏的自信，这个本性是佛性，你不能一概而言自信是佛性，一定要分清楚。从二转来说，还是宣转来说，从颠倒执着来说，还是相互诸法的实现来讲，还是明艳的规律来讲啊。不能笼统而言，这个是佛性，这种说法是错的，选前列哈。人是因缘和合的，所以空无自性的这些话不好理解。没什么不好理解的，就像现在你听到我的声音啊，我的声音你们听到了，因缘和合的，通过网络，断网你们马上都听不到，是不是？那但是通过因缘和合，还有听到这个声音，就说明我的声音不是自由自性。如果我的声音是自由自性的话，断网不断网你们都听得见，都应该听到我的声音。实际上我的声音是依靠网络。依靠你们的宽带，依靠我的电脑，依靠我的声带才合成的。便是说没有网的话你们也听不到，虽然一个因素就不行，那就说明上元方生的法无自性啊，多闻思就慢慢好了哈，慢慢的听懂了。一下听的话哪能一下听懂呢？这个法是很深的，要从前思才能懂。修法门很殊胜，然后顿超哈，莫学现在能否放弃学会的其他法门为师修呢？这样才能一心专念阿弥陀佛，升号600万，有往生宝。不对，就像我现在，那照常理来说的话，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好多学院的师傅们，还有居士们，也是在第一个你要分情况嘛。第一个来说的话，就是 就是我是今年才刚刚上次老人家确实讲了净土，但是没好好去学过啊。学的最多的是中观和密法的，特别多，这么长时间以来。所以的话就是当我们上次从我四十八大愿的时候，我都不是很熟嘛，我一边还要去想，我们很完整哈，不像你问中观什么中观，基本上的话很多问题还是能打得上来的。那么什么原因呢？就说，但是我现在学净土很信心，什么原因？尤其我学了宝性论、如来藏，又学了中观的空性法门，像空无相无愿，安住在空无相无愿来念佛，这个实相念佛我能做到啊，我相似的人能做到啊，你们不能行啊。说的话，我们说念佛它本身有实相念佛、观想念佛、观相念佛、成名念佛有好多。我觉得就是如果说你有精力，你比较年轻啊，分你的年龄，如果你现在七八十岁了，当然我觉得你就好好的在会入学会的净土班好好的念佛就对了哈。如果说你现在还才三四十岁甚至四五十岁，我觉得还叫文思。一方面文思做了相关的经论，五经一论要文思吧。同时的话，如果有余力的情况下呢，再学点空性和他空的法门。这个时候你念阿弥陀佛的时候，你在相信阿弥陀佛的功德的时候，那个定解是不一样的。你知道阿弥陀的功德不是外面来的，是如来藏的功德的显发。这世界的庄严是如来藏功德的显发。如来藏是什么呢？觉性、佛性，你和我本有的。你说你现在是凡夫人，你只要念如六字红名，你可以显发如来藏的功德。所以，如果你还比较年轻的话，我建议就是以主打的课程就是五经一论啊，就是课程。然后呢，在顺带呢，文思一下中观和宝性论的内容，这样的话会加强你对阿弥陀佛功德的信心啊，也会加强对这种因地的行持。那么我们理解这个因地的行持的时候，你顶多是从哪个地方角度理解呢？哦，他因地自己修行了啊，杜绝恶语了，杜绝骂人了，你理解得很肤浅。但如果你从如来藏理解，因为如来藏上没有，如来藏像太阳一样的啊，它没有乌云的，乌云可以遮挡太阳，但是乌云永远不可能掩护太阳的，乌云照不出来太阳。同样的，六字红名就是这个太阳的功德本身。那么我们说通过六字红名的话，最后可以显发这个太阳的极乐世界的功德嘛。如果说你懂得越多的话，你念的就越恳切，而且念的这个见解是不一样，且越高啊越深的话，你往生品位就越高。所以我建议呢，你看你的年龄阶段，同时要分你的时间。不管怎么样，如果是在60岁之前的道友呢，我建议还是以学好基督的五经一论，要学，同时的话在文思一些相关的持诵和他供的基本就对了哈。自己比较多说到的。上次每天传法都想听，听起来很费力，没有时间复习，是否有选择性的听每天传的法？我是这么看的。第一个，对于你们居士来讲，听宝性论是听不懂的啊，因为宝性论是在持诵中观的基础上啊，你们听那个金刚论也听不懂的，听不懂它，包括维摩诘经、楞严经，你们都听不太懂的。是不是就放弃听闻了呢？我不这么认为。因为第一个，上师所传法的法师，上师是金刚语；二个的话呢，上师为我们所宣说的这个楞严经啊，这些法要的话，我们说是上师的这个等持和金刚语的摄持啊，智慧的摄持，你在听的过程当中，每天在串习，不断的就会增上你的功德哈，不断的会增上你的功德。如果说你因为听不懂就不听，放弃了，你更听不懂。所以我觉得你们居士如果有时间的情况下，每天晚上都应该把听上师的课做一个日常的功课。听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你可以感觉你上师很近，每天可以见上师。第二点，你可以每天感受上师的慈悲，每天去感受上师老人家加持的这个法的这个威德力。第三个的话，同时呢，我们说可以每天那么积累啊，日积月累，你就可以获得很大的加持。所以我建议你们居士本来就学的特别少哈，如果有时间而且家人不妨碍你的情况下，尽量的每堂课的听闻。像楞严经、论语，你是哪个不重要？楞严经上师大家知道是成佛的法言嘛，是吧？啊，开悟的楞严，什么开悟的楞严，成佛的法言，还有这个就是法华经了，法华。那上师为我们传讲这些经论特别的重要的，尤其你们学经班的，我认为不管是学经班还是非学经班的都要听的。都要听，因为这个有点像阿弥陀佛名号一样的，你每天听闻的时候借力嘛，借助上师的这个加持力和传法的能力，不经意的当中，你每天就积累了很多的功德。就像我们说水滴虽微，见影大喜，每天滴一滴水，一天就七滴水，那么一个月就三十滴水，一年就360滴水，那之后的话，你相信当中功德就不断的增长。所以你们其实学的本来就很少哈，当然有的道门说，那 我时间忙不过来，只听一个可不可以？被你听不懂，就这么每天在耳朵听，那也是不一样的。因为上次加持力本身就在的哈，自己啊每天听哈。他听力有符号声，今天早上发现这里面11条鲤鱼突然死亡啊，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什么突然死亡哈。说的话大家可以客观分析一下嘛，有没有可能是食物中毒啊，还是什么突然缺氧啊？你们去分析啊，不要从神神叨叨的从外面来寻找，是不是什么附身啊，什么魔现身啊？不要这样讲，这样不好哈。就客观的分析什么原因嘛，然后得出这个原因之后的话，不管怎么样，听念佛号声，他们也听到了这个佛号声。同时，如果你第一时间发现他死亡了之后，就给他喂些甘露丸啊，他肯应该是甘露水吧？你们家里面那个，然后给他呢，就是右结窝全都锦鲤鱼摆成，锦鲤鱼摆成一个右结窝的姿势啊，右结窝的姿势的话，就是把转经轮放在他们的右边嘛，啊，头顶上给他们点灯嘛，啊，同时的话马上这儿前几次都给他们速度嘛，一些善法的弥补啊。助念他们往生，你可以在他们身边念南无宝积如来，也可以给他们念一些佛法的经典，也可以啊。然后他们听到啊，他们听到，因为他们神识还没有走嘛，啊，这时候的话，你给他念一些经典，他也可以得到，也可以听到的。大声的给他念呐，啊，我们说是最好呢，不要通过这个，就是超拔众生的时候，不要通过一些助念的一些什么来着，叫像那个叫啥，突然脑袋想不起来，就是念的那个收音机那个东西啊。那个的话是无情法呀，有情的众生是不一样的，有情众生心识是有加持力的。比如说你发自内心的很悲哀，他们突然离开嘛，有一心所持，然后跟他们念佛号，他们能感受得到的。这时候的话就不一样的功德啊，所以就是做这些事情就对了啊，对他们往生前托有利益的事情就好了。早晨护法被早晨才摆好，还是黄昏的时候念吗？如果说你们上班族特别忙啊，就是因为下午回来的时候来不及啊，可以早晨起来摆嘛哈，早晨摆好，然后下午回来的时候念，也可以就是在黄昏你回到家里面的时候，回到家里面的时候的话，就是什么时候下班回到家里面就，摆供啊，摆供就开始念也可以的哈。那四句的不是说四句，是说那个四个偈颂，我们念护法仪轨的时候不是有长的那个文吗？长的那个格沙尔王的那个仪轨，还有短的那个仪轨，我们就是念短的那个四字之句的，一共有单念护法，还有格沙尔王，还有一只佛母，还有那个法如瑞宝前世，单正优不美，就是这个呀，四句四句的，不是说四句啊，每一个它都有四句的，你就念这个。课程集上面的就对了哈。自己没时间放音频可以吗？不可以，不可以。刚刚已经解释这个问题了。很多人做超度的时候也是放一个音频，放一个收音机，就是那个助念的那个什么来着？突然想不起来，一个小收音机那样的东西，放一个地方一直在播放，那是无情法呀。真正度化众生的是一条慈悲心、菩提心，发自内心的觉得他现在真是无用苦，好可怜啊。那个时候你通过你的。平时大家取个前行的怎么讲故事？前行的时候，当时有那个贪心的一个喇嘛带了一个小和尚啊，他们然后人家做超度嘛。那个小和尚看到是亡人知道那个谁呀、啊？亡人知道那个喇嘛很贪心哦，他是很贪心是要贪他们财物，所以啦，那个亡灵他有他心通嘛，他就躲得远远的。这时候呢，小喇嘛他很认真，他觉得这个亡灵好可怜哦，他依靠他的那。心啊，又把那个亡灵勾过来了。我们说一般操作的时候是要把亡灵勾召过来，然后来进行操拔。包括我们说是护法也是这样子的。护法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有正法，护法就在嘛。刚才讲的很有道理的。你的心就像龙天的号令，你只要有正法在，护法神不依啊、不离不弃的就一直在你身边了。你放个音频算的名字是啊，哪有什么正法呀？有些心思都不在。如果说有心的，如果放音频可以超度啊，放音频可以供护法的话，那如此无心法都可成佛了，三个大地都可成佛了，没有啊，气儿可以成佛了，不会的。重要的是，我们是依靠有情的众生心，是有大悲心、慈悲心来做佛事。做佛是什么呢？做佛立身之事嘛。什么叫佛立身之事？我们的如来藏做利益众生的事情嘛。你是慈悲心做众生的事情，大悲心做众生的事情，哪有一个音频就可以的？这个是不对的。然后 早上起床念21遍百字母，是否先修上师瑜伽还是念百字明？是根据上师的给我们的教导哈。早上起床的时候还不用下地啊，不用着地，就是披衣而坐的时候就先默念21遍百字明，念完21遍百字明再下地啊，然后起诉，起诉之后的话，你上师瑜伽再磕三个头，再佛前点香哈。如果听不懂的法也听，不知和次第文思修矛不矛盾？我们说的话刚刚讲到了，也不矛盾。原因呢？按照次第来讲，好像是先学居舍，学戒律，学音明，学相观，再学中观和相观。你们根本不学五论嘛？你们学的就是个前行啊和这个入行论呢？那我们说学个前行入行论来讲的话，前行里面本身就是包括了大门等级文的经典的形成的前行。当然你们是学经班，你们学经班可能前行也不是，入行论也不是，啥都不是。那在此状态当中，你们也本来就放弃了学五部大论嘛，你们也放弃了预科性的学习嘛，你们就顶多是学一个经典。那经典本身就包括了空中观、他空中观，也包括了佛陀初转法轮。那么佛陀初转法轮内容的话，主要讲四谛，而四谛呢，在发愿出经有情啊，或者说是以杂阿含经有情。上次老人家说以后有机会讲阿含经嘛，然后呢还讲那个二转。你们现在学的是二转，比如二转的法轮主要是空中观，主要讲心经、金刚经，然后三转的话呢，就是讲宝性论的，讲宝性论的，比如说如来藏经。那么我们对应禅宗来讲，就是坛经啊，坛经和维摩诘经啊，以及法华经啊，它其实二转三转不分的，只相当于浓缩起来都有的。那你们的自己来说的话，怎么办？你们现在应该学杂阿含经，是不是？但是我们大乘的根基不一样啊，直接用大乘中观。根基可以慢慢成熟的，尤其中国东土，我们中国有大乘的迹象啊。说实话，达摩祖师是来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有大乘的迹象。所以上次说了嘛，中国人讲情嘛，西方人讲理嘛，西方人讲逻辑哦。然后呢，中国人讲情嘛，是讲人情世故的，是吧？所以我们说，先讲情的这么一个世界的话，中国它很容易，就是慢慢的，慈悲心来听懂大乘法义。所以有机会的话，我想说，你们学经班的道友啊，这样的听闻，因为讲的是。经典嘛，都是经典。你们现在次第文思修照常理，次第文思修应该按照音明，你们不可能学音明的，太难了。你们也不可能学居舍的，怎么办嘛？就学一些了义的法就对了，像观呀、空性呀、宝性论呐、如来藏的法力啊，这些都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不矛盾的。而且第一点呢，第二个来说的话，就是上次的加持是无处不在的。现在你听不懂啊，就像刚刚佛号我们也听不懂的，大家发现没有？比如说我阿弥陀佛，我根本不懂。哎，很奇怪，念着念着，有一天你就突然开悟了，就好像真的明白了，是不是？突然就明白了。所以我们来说的话，就是还是尽量的，听闻。就是你念佛号，刚开始其实念佛的时候，好多老婆婆也不知道什么叫阿弥陀佛嘛，念着念着，有一天他就懂了嘛，这个意思。这个佛法的话呢，就是慢慢听着就懂了。第二个道理，第三，宝性论也讲到。我们道门要听闻大乘佛法哈、听闻大乘佛法，心解大乘佛法是法器，如此的话才能够真正的开启如来。所以我们说心解大乘的这个因的法器，慢慢的才会具足无量的等无量的之后的这个果的功德。所以呢，从宝性论的观点来讲的话，也应该多多听闻大乘法要，因为大乘的所求义，它讲的是空性和光明，空性大悲藏的法义，虽然听不懂，多多听闻那怎样的话依靠。大乘的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因为大乘的所权法是佛陀讲的嘛，你靠佛陀的这个地势的加持，慢慢的你就像念佛一样的，你也有一天就会懂的。我觉得多次给大家强调一个理念，力要借佛力、菩萨力、借上师力、道友力、金刚道友力。就我们不懂的时候没关系，符号佛菩萨名号的力量，那么借大乘的真正的力量，那是肯定不懂的，谁都不懂的，没关系啊，多听啊，慢慢的就会懂的。我是从这几面来进行分析的哈。好，其他的如果道门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一时三个问的回向各位在座各位以及无量众生都能够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也希望大家真实实的好好的去体会，不管是学经班的刚刚学佛的道友，或者说正在学佛的，或者学佛多年道友，是要深入基本文思修，引发正见，依靠正见。他对上三宝的信心，开启我们如来藏让我们相信当中起足慈悲心、菩提心，最后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哈。所以希望大家好好的深入基论深入基藏，好好的文思修，一个真正合格的佛教徒啊。 好，先到这里啊，好呀。